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水公园，我是艾文。
我是金花。
我是蛋挞。
本期节目由 Jameson 尊美纯威士忌特约播出。
嗯，感谢尊美纯的特约啊。今天又是我们这个经典电影回顾的环节了。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好多朋友说希望我们能够解读的一部作品，就是这个《无间道》。
今天咱们来做《无间道》啊。
嗯，
《无间道》是2002年上映的一部香港电影啊，距现在也有20多年了。这部电影由刘伟强和麦兆辉联合执导，梁朝伟和刘德华主演。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身份错置的故事，一个是警察卧底在黑社会中，另一个是黑社会成员卧底在警方。他们在不知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各自尽力隐藏自己的秘密，同时设法揭露对方。随着故事的推进，两个人内心冲突和身份危机也逐渐显现，最终他们都要必须面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所做的选择。无间道的这个故事啊，我说再多也是多余的，我相信应该没有朋友没有看过无间道吧，应该对无间道的故事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
感觉是啊，应该是，
尤其是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的这个20余年里，随着这个流媒体的这个发展啊，我觉得他们的很多电影的片段也是在这个很多短视频网站啊，这个不断的去涌现，反复在用。
对对对，《无间道》其实当年就已经十分火爆了，后来还引领了这个当时的流行文化，跟艾文说的似的，其实也到了现在，很多词儿我们都还在用，像什么3年之后又3年，对吧？我想做个好人。对吧，这些著名的台词其实大家在生活里边都会经常的来效仿跟致敬。
而且啊，我跟你说，不光是学说话，你像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小的商业街，他那里边卖，当时啊就这片上映以后卖的最好的就是那短款的黑色的皮衣。
哦，你当时买了？
我没买，我买不起，我上学呢，我就找我爸借，因为我爸有一个他那裁剪跟西装似的那种皮衣，我就借过来穿。光穿这不行，吃完饭还得上楼顶找感觉，虽然风有点大啊，但就是反正多年以后吧，岁数也大了，我逐渐也能认清了，我跟影帝在气质上是有些差距的，光找感觉没有用。
那你这除了穿衣服还学什么了吗？
不光是学穿衣服，哎，还得喝两口。那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看这电影，喝两口是比较有感觉的。所以呢从那会儿我就认识了这么一个酒叫尊美纯。我是通过这片子头一回知道这个 Jameson 威士忌，然后中文名就叫尊美纯。这片里有一场特别重要的戏，讲的是两个影帝梁朝伟跟曾志伟的对手戏。这里边陈永仁就是梁朝伟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给琛哥倒酒，
对，
倒的就是这尊美纯。从那时候起呢就知道这品牌了。但是咱想啊，就琛哥喝的品质肯定没问题。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必须得来一杯这个尊美纯，对吧？这个要说这尊美纯呢，其实也是老戏骨了，而且他的出镜的电影还有不少是咱们讲过的，像这个芬奇，去年吧，今年呀，忘了，去年这个芬奇我们讲过，然后还有和之前的夜魔侠，还有星际迷航里边都出现过这个尊美纯。夸张点的说啊，可以算是一个隐藏的影帝了，而且他的品质跟这个影帝的演技一样，是这个顺滑自然，不呛不辣，这个还不端着。
哎，所以在为这次咱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又重看了一遍。但是这次呢，因为岁数大了，咱就可以一边喝这个尊美纯一边来看了。而且这个影片去年我记得还有高清的重映。
对。正好听听这个蛋老师喝着尊美纯看的这个无间道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跟领悟。
有，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个咱们得先说一下这电影是怎么诞生的。因为那会儿这电影我觉得有点单骑救主的意思。
有点吧。
因为那会儿就是2000年刚一过，就是香港的这电影市场有点低迷。他们呢又很需要当年的那个爆款，比如像英雄本色这种的。
对。
80年代的英雄本色、
嗯、
那会儿反正小马哥是家喻户晓。需要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电影，于是就诞生了这么一个片子。当时反正说是这个编剧，这个麦兆辉老师也是拿着剧本找了好几家，最后跟刘伟强老师进行了合作。
对，我听说当时这个片子剧本出来的时候，好多那个影视公司有点接受不了。
对，
说这个警匪嘛，我怎么没有枪战，对吧？就是因为我们 你看，我们其实会想到香港的好多传统的警匪片，比如小马哥那种也算吧，对吧？这不得特别酷的，拿起枪来突突嘛，对吧？还有后来好多那个成龙老师的，对吧？那个不得打起来嘛，得去家具叫什么家具商店去打架嘛？
叫警察故事，
对对，但是这个片子其实真的，如果没拍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想象，纯看它的文本，基本就是对话和走路。对吧？经常就
是
两，对吧？就是两个人坐在那儿，两个人站在天坛，两个人坐在酒吧喝酒，要不然两个人在那个什么这个小饭馆说话，对，全是这种镜头，枪就没出现，而且它里边应该是其实最真正的打斗戏是那个就是黄色的那个最后被围住、没有，对吧？
哎，对，
没有，就是到底这个黄色怎么被给打了，全都没有，就是这个手法，其实我们现在看觉得真的很先进，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制片公司可能接受不了，这不得打起来吗？最后出枪的时候就比划了比划，对吧？
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有一些名词没有开发出来，比如叫克制。
对，这片就是这样，很克制。
留白
啊，对对对，而真的是那个我这次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多对话也特别有意思，好多对话就是你看似没说清，但是如果你体会到的真的一句话，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后边剧情可能还会讲到，然后我现在举简单例子，因为我看的时候想到的，有一个那个就是黄四死了之后，然后刘德华给梁朝伟那个角色打电话，他们俩之前他们不认识嘛，打完之后就是说了一句，就说什么刘德华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黄四也不想看到你违法，就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背后是有故事的，就是他就是刘德华这人已经知道梁朝伟可能要去杀那个琛哥，对吧？但是整个他会不会杀琛哥他根本就没有说，就这么一句话，你要体会到，你能体会到这个刘德华已经猜到这个人要去杀人，对吧？然后来阻止他这个杀人，要用，但是也没有真阻止，而是用别的方法去杀。
我现在听这句话我有新的感受
啊，
是不是有点 PUA 的意思？
是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因为最后还是要杀，
没错，
只不过是你别杀，咱们联合杀。
对对，没错。
但是这话后边就有意思，不是把这个意思说到面上，就是其实这是那会儿我们去学那个，就是不要学吧，就是看一些关于剧本方面书，就是潜台词，它非常是就是有那种经典的老电影的那种手法，就每一句潜台词背后都有潜台词，因为我们日常说话其实很多时候是不说心里最直白的话，得客气点。
而且是而且这个老电影，我就之前咱们做那个罗梅罗的那些作品的时候就说，老电影拍的比较细腻，
对对对。
比如说像这种片子，它没有传统的那种动作戏，
对，
甚至于像那种言情英雄美人那种言情的戏份都特别少。
哎，但是你说里边也能感受到感情，刘德华的爱情和那个梁朝伟这个角色的爱情，这两人的爱情都有，他只是没去演，但是能体会到。
哎，你说这我就想起我跟影帝的差距了。哎，他就是在那个医生那儿，他跟人就是。我觉得都调戏了，他真的不是调侃，都已经调戏了，是吧？那我去医生那儿，
你得长成梁朝伟那样。
问题就在这儿，就我跟人是吧？医生要给我动手术，我说咱不能先吃个饭再让我脱衣服吗？他没有幽默感，
你得先长成梁朝伟那样，然后再穿上你爸爸的皮夹克。
他那我现在穿，我现在穿不了了，可能下回拿着酒去吧。反正确实挺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就是接着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他。这是一个靠文本出彩的影片，没有靠那些，所以他其实对台词的功底要求特别高，
太高了，他是文确实很厉害，
所以就导致我们会经常的借鉴的他这些东西。
对，
我就说一个我亲身的经历过的例子，有点像无间道，但是当时弄得我挺恶心的，就我那会儿在那大媒体吧，完了年会的时候要求每个部门要出内容嘛，那我们作为广告部我们就得出跟这广告有关的呀，那你说甲方乙方有时候关系是不是有点像他们这个
啊？对，
对立阵营，对吧？
对，
所以
有时候也那里也有卧底，
有必须有，所以我就写了一这样的本儿。当时我们那负责人就说让我写，后来写完了以后说，哎，挺好的，我给你改一下吧。后来等真演的时候，我一看没改啊，没，你这有什么改动啊？完最后人家说那个就是，我当时都已经写好那个获奖致辞
了，
哎，然后。后来人说那请主创上台吧，结果那孙子好家伙拉着俩女演员拉着手就上去了，哎，我都已经站起来了，结果压上去了，就我感觉有的时候吧，就是跟这无间道挺像，
是吗？
你像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职场，第一呢，就是你是不是真想干好这件事儿，第二呢，就是你把这件事办了，是不是真的这事儿，这个 是吧？是轮到你去述职或者去。
你觉得自己当时又像这个
陈永仁
啊，又像仁哥了。
哎，结果这个结果被、这个、
身份没有被证明，
结果被老刘给摘了头了。
哦、对，而且对，正好再说一点、
嗯，
这个特别厉害在于好莱坞是后来翻拍了，买了版权翻拍的。我觉得这个。
不光是好莱坞
啊，对，就好莱坞那个不是还获奖了吗？我记得
不止一个，
嗯，
获了仨奖。
对，而且你想，我就是那片那堆那群演员，对吧？
马丁老师，
啊、
然后这个小李、
小李、
马特·达蒙、
啊、
尼克尔森，
对，
哎、都是大牌。
这个片儿我后来就是特意看了，
嗯，
就是因为他说是，好像影史上。说 fuck 这个单词最多的一部电影，所以我是冲着这个去看的。
嗯，
知道吗？就全基本全篇都是，但是我觉得很表露的很自然，就觉得
混混
处处都应该有那个单词，
就是对，
确实
混混嘛，对吧？
确实，而且这个片儿就是《无间行者》吧，美版叫《无间行者》的编剧好像麦兆辉老师他们也参与，
就是这个真的证明这个片儿在当年太厉害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港版的比美版的好。
因为它有很多咱们东亚地区特色，
真的很喜欢。哎，对，包括这名字《无间道》，其实就是一个东亚的这个宗教文化的一个东西，叫
没错，
无间地狱。
这个，
嗯、
那你是这样，就是进无间地狱它是有条件的，
嗯、
它不是谁都能进。
嗯，
因为就是你，比如像咱们，可能就是一辈子
那我们可以
平平庸庸的，
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做过游戏。因为当时有一个大法师说做游戏是会人会根、
哦、
要下阿鼻无间地狱，
是吗？因为这个你要
正式的吧，因为那是一个网络的说法了、
哦、
咱正式的无间地狱
正式的就是涅槃经里边提到、
嗯、
就是犯忤逆者入此道。
嗯
嗯，就是因为咱们有一就还有的版本就是说忤逆跟十恶、嗯、就是咱们有一个词叫十恶不赦，
对
对吧？就是十恶这个平时大家都能看到，就是主要说一下这忤逆，就忤逆可能罪过比较严重。
嗯，
前两个就是杀父杀母，
嗯、
啊、这个确实是罪过太大了，毕竟生自己养自己。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杀阿罗汉，这阿罗汉是一个等级、
嗯、
就是你杀掉这个等级的人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忤逆之一。第四个我觉得是这片子里边就是主要展现的一个叫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就是你单听第一个先说一下啊，这两个和，第一个是与，就是谁和谁那个和、
哦、谁与谁
和
谁、
哎、对，第二
谁
对
谁
和
你、
哎、第二个和呢就是合起来
哦
啊，就是联合是合的，
明白？
就是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就是你在一个群体里边，
嗯，
你破其法式，然后在里边添油加醋，导致这个群体
嗯
乱套，甚至于内耗内斗，出现什么伤亡这种。
这个罪这么大吗？这个罪跟杀父母一样吗？
因为他最开始啊，就是说的是在就是布道啊，或者说就是僧人们就是集中进行一些事儿的时候，
明白？
是这么来的，但是
就是有点卧底那意思了，
有点，
对
对
对
吧？但是呢，就是。你说这个事儿好像咱们生活中挺常见的，尤其在办公室里是吧？是挺常见，是挺常见。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层次的问题。比如说，我只是挑拨了人家的情感，导致人吵架，这个可能不至于。但是你说像电影里这个，就是已经出了这么多人命了。
嗯，对，确实出人命了。
而且出了很多，这个就是罪过就比较严重。哎，然后第四个就是出佛身血，那就是这很好理解，就是你伤佛嘛。
明白
啊，你别伤害佛，哎，就是这个忤逆是要入无间地狱的。
反正我听说哈，无间地狱进去之后还挺惨的，然后而且时间巨长，你要在里边待好长好长时间出不来。
有烈焰
啊，
烈焰炙烤，
就是
煎熬，
而且出不来，就是煎熬着你出不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片儿其实后边表达的这个一个意思，这里边是有人一直在煎熬着。
对，所以就是说它非常符合咱们东亚这种气氛，尤其是它片头一上来，
嗯，
它的片头背景是很多这佛像。其实咱们要，单从影视化来说的话，你这片头放给什么兰若寺啊那种的情节也不过分，
是，
放给一些灵异电影也不过分。但是这个片头，反正当时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有点心理阴影，
是吗？这阴影，看怕琛哥，
因为他的。就是片头啊，咱就光说片头，它是黑的布景，纯黑的布景。
对，
然后这个佛像呢，有半张脸是在这阴影里的。
嗯，
尤其他佛像面目又很狰狞，因为我小时候可能有点这亏心吧。
干什么了？就偷你爸衣服了？
也没有，就是借的，也不算偷，就是觉得看那种， 其实宗教的很多东西啊，它就是要有这种让人感官上就受到刺激的这种成分在里边。很多雕塑也好，还是建筑也好，它本身就是让人感到渺小。
嗯，
就是很多，比如说像不光是咱们佛像啊，就是包括一些大殿，
嗯，
有的时候你去一些大点的庙，别去小庙，一些大点庙那种大殿为什么做得很高啊？你像西方那些天主教、基督教，它做的就更高了。为什么？就是让凡人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它天然它就要有这种属性在里边。
是，
所以当时看这片头是有一些这个
恐惧感，对吧？
嗯，然后这个再加上一上来就是琛哥在那烧香，
嗯，
你就感觉这好像
琛哥还是吓着你了。
琛哥没吓着，就是觉得这个气氛到了，很符合咱们这边气氛。
怎么这么讲讲吧？这个讲讲这个人物吧。但是我先说一下，就是，
嗯，
其实这个《无间道》这个火了之后，第二年好像就出续集了哈。
对，
很快就出续集了，
而且第二年两部续集全出了。
对，然后一部续集是前传，一部续集是后传，相当于
是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看了好多一些解读吧，他们都爱先讲第二部，然后再讲第一部。
出过一个正续版，
对，
那个正续版就是把三部重新顺序打乱，然后按照故事顺序重新出了一个。
对对对，对，
大合集算是。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讲第一部吧，因为我们最早看的时候是第一部，因为这个片儿真是上的当年我们就看，在那会儿我还在大学宿舍呢，可能你可能还在高中，
嗯，
就我在宿舍我们就看了这个片儿，觉得大为震撼啊，不明觉厉，然后里边很
这不明吗？
对，所以虽然说第二部跟第三部在解释它的这个前因后果，真的是一部前因一部后果，
嗯，
但是我觉得即使没有第二部第三部，单
看
第一部
没问题。
没有能看懂绝对没问题，而且里边的一些人物情绪你去猜反而比他给了你一个固定的原因其实也有意思，因为他是这样，并没有说不看第二部你就看不懂第一部的问题，对吧？因为
这个没问题。
对，因为你看完第二部你会对第一部再有一个理解。但是我看有一种说法挺有意思，说第二部第三部有些这个完成填空的感觉，就是说第一部火了，然后第二部可能会要把里边的一些梗拿出来再去这个作为这一部的一个核心，比如一上来听音乐什么的，那个音乐是谁唱的呢？之前是，对，之前呢，为什么他喜欢听呢？就其实，在原故第一部里边，你不用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在第二部里边把这些东西去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并不想那个从第二部那么顺着讲。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会有一些失去我们当年第一次看第一部的那个震撼啊，因为那时候你就看到啊，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哟，他怎么还这么狠啊？对吧？当年我们不知道第二部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看第一部的时候是有跟现在直接看从第二部看过来的那个感觉会不一样。
他这个我跟你说，就二跟三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完一以后，有的地儿会有些疑问
啊，
有的地儿会有些猜想，然后你在看二跟三的时候，你会带着疑问跟猜想看。
对，
你看到这个情节跟你的猜想一致的时候，哎，你心里会特别舒服，对吧？我就觉得这个缝就应该这么填，结果它真是这样的。
对对对，
哎，就是大概说一下这个里边啊，嗯，这里边主要人物肯定是四个。
对，
我一直觉得是四个。
讲讲那个第一集正式的第一部，
哎，第一集，
嗯，
这个里边主要人物是四个，分别是陈永仁，他是一个警察，但是在黑社会当卧底。
对，这个是梁朝伟老师演的，
梁朝伟老师。然后第二个是刘德华老师演的，叫刘建明，他呢本身是一个黑社会。他是在警方做卧底，还有就是黄警司，
哎，黄四儿，
黄警司和这个琛哥，
哎，琛哥是曾志伟老师，
曾志伟老师都是这里
都是影帝，
影帝太多了。确实当时看这真的是有点这个宇宙大联合复联的那感觉，影帝都在同一个宇宙里。
对对对，
哎，这个一上来就是琛哥在那烧香，说这他的一个口头禅就在这儿就说出来了，就出来混迟早还的，是吧？谁谁谁那个档就被劫了，你们都得小心点。这些小兄弟呢，你们都是刚跟着我没多长时间，出身呢最干净，说白了就是没什么案底，还没犯事呢。现在呢，大家啊抽签，抽完签喝完这杯茶呀还是酒，
嗯，
然后你们就该各自忙各自的了。其实咱们就知道他就是派去卧底嘛，
对，
第一步肯定是要派去警校，
好几个人一块儿去。
对，好几个人，这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
但是我觉得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我第一遍也
没
想，
没想，
以为
就是。只有陈冠希去做卧底，因为他
都没想
只认识陈冠希，
所以他拍的好就好在这开头这一部太有意义了，尤其到最后翻那个梗的时候，最后一番的时候，你会说：“哎呦，
人家早就告诉你了，
我们是干不了卧底。”
没错，
一个小时其实前告诉你的事儿，我们就愣忘了。
你就是那开会时老板老点你，你太突出了，知道吗？你太突出了。
哎，对对对，
哎，这很关键啊。
嗯、
总之，他们就去这个当了卧底，然后在警校呢这边又有一个，
嗯，
于文龙老师，
对，
哎，他呢感觉是在这里边表现很不错，因为问了他几个问题，他也都回答得很好，但是呢被开除了。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突出了，所以被开除了。
你装蒜，肯定是有原因。
后来咱们知道，后来咱们知道，他确实是给这个警方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卧底，
对，
然后提供线索。当然，等画面再转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分别变成刘德华老师跟这个梁朝伟老师。
对，这个谁年轻的这个陈永仁离开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是我们去看这个《无间道一》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那个叫刘，就是已经陈冠希演的那个角色，
嗯，
刘建明，刘建明看着走远的陈永仁。他的理解，这个人被开除了，这个人在警校不合格被开除了，然后他的这个教官还在问啊，你们想不想跟他换？实际就是在指这是一个被开除的人，你们难道想被开除吗？对吧？这个刘建明自己说了一句，就是我想跟他换。其实
这两个人见
了，他就想做小混混，
他就想做混混，因为这句话到最后结尾也有翻，特别有意义。
而且这句话其实决定了他很多行为规范和模式。
嗯，
就是他们注意在这儿是见过面的。
对，
哎，
对，
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经过这个几年学习，警察学校改造了他。
没错，没错，这很重要。
对，对吧？但是这里边确实又是以这个刘德华和，刘德华演的这个刘建明和梁朝伟演的这个陈永仁这两个人物，因为他们俩就等于卧底到双方去了，是特别吸引眼球的。然后这个韩琛和黄 sir 是在明面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很多焦点就会关注到这个陈永仁和刘建明身上。然后呢，也有很多当时就大家就在说嘛，说无间道这两个人都在无间道当中，对吧？这个现在无间道好像变成了一个是间谍，你跟我玩无间道呢，好像这么说嘛。但是在当年这个片出来的之前，无间道首先其实好多大人不知道无间道是什么，对吧？而且在当时之前知道有文化的知道无间道指的是地狱，然后在里边会煎熬。其实我们最早看的时候会觉得两个人都在煎熬，所以就是两条线会去，我们一会儿会去讲。但是我这次看我会觉得，就是其实他们俩的这个煎熬还真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在看，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大学看也没那么仔细，那会儿还不太看电影，还不会坐下来很安静的看，对，大家都一边聊一边看。这次很安静的沉浸下来看，就是很多细节能体现出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心境。
因为你那会儿你没有品酒。
对，得喝着尊美醇。哎，我们这位喝着尊美醇看的，我觉得这样，咱们就是从这两个人物开始分析起，对吧？
先从这个陈永仁这儿。
陈永仁，
哎，
嗯，
陈永仁和刘建明这两个应该是漩涡中心了。
对，
这俩人在一上来就见到面了，是在一个音像店里边。陈永仁在这儿感觉在音像店里边找东西，这刘建明进来以后以为他是店员呢，哎，说你给我推荐一个音响，于是他们就针对这个音响进行了一番交涉，然后最后听着这个蔡琴老师的歌达成了共识，哎，你挑的这个品质确实好。品质很好，音质很好，叫什么高音准中音甜。
对，
哎，然后就是说那这样，你我帮你挑音响，你帮我挑根线。哎，当然后边咱知道这线是有用的啊。
对，是其实这块挺有意思，两个人第一次交锋，实际上是这个刘建明，就是刘德华演的这个角色占点小上风。
哎，
对吧？是因为这个
更懂。
对，陈永仁给他推荐完之后，刘建明我再给你就换这线试试。
哎，
我比你懂一块。
最后，所以这陈永仁就说你给我推荐一根线啊，我这个就是做音频要用的。结果
做音频要，
哎，
就
是真是
他后边确实要用。
对，后边是要用的，
但人没说出来
啊，人没说。对，总之就是推荐一根音频线。
嗯，
哎，然后推荐完了以后，这是店长进来了。
嗯，
咱们发现这个陈永仁不是店长，
对，
店长另有其人。最后人店长说你这干嘛呀，别跑我这捣乱来了。
嗯，
因为他是混混嘛，
是
他是卧底，他是个混混，咱们知道
他在这收保护费来了。
哎，
其实
他说那个我拿一根线啊，他说我你干嘛去奔丧，结果咱知道是真奔丧。
哦，
真的奔丧，因为是这个校长。
嗯，
因为他们警察学校那个校长出殡，
唯一知道他是卧底的两个人之一。
对，
嗯，
这校长出殡完了，就是那个车，那个灵车是要从大街上走过来的，他就是在这个角落里边，
嗯，
哎，要致敬了一下。
就这次看的时候，就第二次，就是不是第二次看过好多次了，就这次看的时候觉得很感人。他在这个当了10年混混了，然后他这个校长死的时候，其实他在警校也没待太长时间嘛，对吧？就待了两三年，就没在，他就没在警界待很长时间，他就去做卧底了。虽然还是警察，但实际上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警察，他自己一直会有身份怀疑。其实老强调身份怀疑，其实我觉得陈永仁没怀疑，他就躲在一个夹道里边，在灵车过的那个一瞬间去敬礼。我是警，他就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是自己是警察。
柏拉图了，你这个
对
啊，
就是很感人，我真觉得很感动，就是躲在角落里去敬这个礼，送他的这个老师。
我觉得这也很关键，就是、
嗯、很关键。
我认为一个人好还是坏，取决于你在有选择的时候你怎么做。
对，
你像他在这小过道里，其实没有人能看见，他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他跟办公室那个环境不一样，
这还冒着险呢。
没错，
这
哎，真是
这让哪个哥们儿看见了？
你让这韩琛，你让那个傻强或者韩琛看见？
对啊，傻强看见还好，万一韩琛从这儿买烧鸡路过呢？嗯、
这事儿大了。
对啊，他是冒着险的，但必须要去做这件事儿。就真的看完之后再重看的时候，特感动这一幕，就是他心里边就是警察。
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没动摇，我真是没动摇。我以前老说他动摇了，他那个他在无间的那个痛苦当中，他是痛苦，他是全是由于环境，但他内心就是一直是光明的，就是要做好一个警察。
于是呢，这一幕结束以后，他这个但是咱们知道人都是普通人啊，这个心里都会有些波折，
那肯定，
所以他就在天台上跟这个黄景慈发生了一些牢骚。
对，
哎，
想退休，
对，说我这咱们能不能告一段落了？那意思、
嗯、
就是之前三年了，又三年。
嗯、
其实咱们你要往后看，你知道这些话它是分阶段的。
对，
因为之前他是干的另外一个工作，
是
他跟这个韩琛其实也就三年，
这说明他应该是每三年完成一个事儿了。
对、
嗯，
但是他为什么就是说了三个三年？就是这对每个人来说，快十年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什么时候能够安排退休？然后这黄静思呢就老跟他说，你做完这个就休息。咱们在这个警匪电影里边，警匪电影里边好像听到这个词儿特别多，就是你做完这单你就可以休息了。哎，我还你身份，你踏踏实实爱干嘛干嘛。他其实可能想去文职。
对，其实对，其实这点说一下，他不是不想干警察，他是不想干卧底。
对，
因为煎熬的是他的这个环境，他一直想做一个。他一直想做一个警察嘛，但是卧底这个身份让他很别扭，但是他坚守着岗位，但是依然希望回到正式，回到警局。
没错，
穿上制服，
所以这就是这个第一个天台名场面。
嗯、
三年又三年、
嗯，这后来老说我们谁派谁一出差就说，
还好还好你们、那个，
领导我都出差三天了，三天又三天，
还好你们那个身份没有拧吧？嗯、
对对对。
但是黄警司呢，就最后给了他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边显然有些设备，就是咱们知道，就是警方用的监听设备，然后再加上一块表。人说我不戴表啊，
嗯，
但是这块表我觉得很关键，
是
因为只有黄静思记得，说是不是你生日吗？
哎呦，傻强都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傻，
是不知道，因为对傻强就是他可能这个解读就更多了、嗯，可能是因为真傻，也可能是对他，就是可能心里边有一些这个。恻隐之心
是是，
我感觉是啊、
嗯。
总之，这个他们在天台交谈了以后，就说、
嗯、
那咱们得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
对
于是，他就开始了这个卧底的报信工作。正好呢，这一天到某一天的时候，这个韩琛要交流一批这个叫违禁品。
对，
哎，他们要交一批违禁品，是陈永仁给报的信儿。
嗯，
于是这个黄警司就拉下了大网。把所有的基本他能调动所有警力都布置在了某个楼里，
就准备抓他了，
就在那个交易点的对面那个楼，就是说咱们在这儿全布置好、啊、底下有这放风的什么的、
嗯、
有追踪的全都有，就是这时候这陈永仁胳膊也伤了，吊着这个石膏、
嗯、对，
当然你石膏怎么埋的你得往后看啊，这步没交代，吊着一石膏就来了，大家在这儿就是跟泰国那边进行了交易，完了这边黄警司就拿着步话机在这儿撒网，结果他们双方就开始交涉。这段我觉得很惊心动魄啊，就是在虽然没有动作没打，但是你在这情节上特别的刺激，
因为双方都有卧底，
没错，
双方都是透明的，
而且
不知道卧底是谁。
你在而且在这时候双方打的其实是名牌，
对，
因为这边比如说韩琛让人去哪儿哪儿， 然后这边马上就卧底敲情报，
嗯，关司就知道了，
哎，那边警司就知道了，说把那边人收回来，
嗯，
然后这边的卧底呢知道他在这边收人了，就赶紧再给韩琛报信，韩琛那边再布置新的行动轨迹，
特别酷，也有一个名场面，就是开始发短信，
对
啊，因为那个就是。怎么说来的好像是
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表情，
对，现在对对对，现在我们在好多表情包能看见，叫什么
有内鬼，
停止交易，终止交易，
终止交易，但是那会儿还不是像现在是有智能手机，
嗯，
那会儿是那种就是液晶屏的，
对，
是吧，就那种
那个画面，现在很多地儿在用，
没错，这表情包是很经典的，
嗯，
这个时候大家其实是明了的，就是为什么双方的动作全扑空了，
嗯，
是都知道对方有卧底在
这，
是，那韩琛这边首先不乐意了，
嗯，
就开始说我们这边有内鬼，必须找到，所以这会儿又出现了一个名场面，就是这韩琛啊给自己的手下布置完工作，傻强什么的布置完工作，就这时候跟这个陈永仁见面了，这时候韩琛凝视着陈永仁说，咱们这儿有这个卧底，
发现他了，就猜测是他，
哎，说咱们这个公司有内鬼，并且对这个陈永仁进行了凝视，你说如果心理素质很差的这会儿一般是扛不住的，
对，
所以他就问说，有内鬼咱们怎么解决啊，我觉得在这儿他就已经是在试探了，因为他是一个不他干黑道买卖的，他不太相信所有人，哎，任何人他都不相信，包括身边最亲近的人，而且他老说，哎，我最信任你，其实他跟好多人都说过，
对对，
所以这里边是有明显试探的意味的，所以你要这时候就得看为什么梁朝伟老师是影帝，
嗯，
就是他在影片中演的是一个警察，但是他演的警察呢他又不是一个明面警察，他又得演好自己卧底的身份，所以这样他才能维持自己的安全并且完成任务，所以陈永仁呢只能抑制自己的紧张，就说我来搞定，同时不紧不慢给韩琛倒了杯酒，他虽然他肯定心里是明白对方意思的啊，但是没跟我这出言就
不能说出来，
你不能反着呛人家，
对，
你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也没有端着自己的身份，因为他身份在，
嗯，
你要看前传的话你就知道他是这个韩琛钱老板的亲戚，他有没有端着这个身份，
嗯，
只是相视一笑，就是两人相视一笑，我觉得这算是心理博弈上的一个名场面，
对对对，就是虽然没有动刀动枪，但是那一会儿感觉这个心中也是这个千军万马，
没错，这个已经刀剑相向了，
嗯，
那这场戏中啊咱们出现这个酒就是咱们的威士忌影帝詹姆森威士忌，詹姆森威士忌的品牌精神啊，就是不端着，
嗯，
口感不辣不呛，这两个特性跟当时剧中的梁朝伟老师演的陈永仁所表达的情绪完全吻合。
对，
哎，要是陈永仁这时候当着韩琛端起劲儿来，这就凶多吉少了，肯定。
对，
不端着才能有亲和感，同时这酒呢，价格又亲民。这杯酒一递过去就有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不辣不呛也是现在陈永仁必须做到的，这时候要是呛回去啊，一定会被韩琛识破他说假话，这时候还不能急不能呛，不光人不能呛啊，酒也不能呛，
嗯，对，
这确实有某种酒桌文化存在，
是你递过一杯
必须得有这个，
哎，如果这时候陈永仁递过去一杯又辣又呛的烈酒啊，这事儿可能就比较麻烦，就有挑衅的意味在里边了，
对，那老大能干吗，
所以就是有酒桌文化体验的啊，
嗯，
各位都能理解，但这时候呢你要倒上的这个酒如果是爱尔兰酿造黄金时期诞生的詹姆森品牌威士忌，口感顺滑带花香，香草味中带有些许蜂蜜坚果香气，那这一杯酒一递过去就瞬间充满了善意和可信，
嗯，没错，
所以这场啊片中最扣人心，这是这场戏可以说是片中最扣人心弦的一场戏，梁朝伟和曾志伟两位影帝和咱们的詹姆森威士忌一起完美演绎，
确实是这场戏确实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紧张，
我就
因为这我就代入嘛，这样我他妈就怂了，我倒酒呢我自己就先尿了，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啊我可能代入感更强，因为我们的广告部嘛，就你老跟甲方去交涉，
那么多卧底啊，
不是卧底问题，就有的时候你会去，有时候跟甲方私人关系太好的时候，有时候你私底下你私心会向着点他，你回来啊跟老板争取资源的时候吧，就有时候老板就看着你，就是这折扣到底是你给的还是客户要的，
老板就问这是最低价吗，
就你怎
今儿、就是、怎么办？你就怂了，你就是应该倒一杯尊美醇给老板，不呛不辣。
工作时间不能喝酒，工作时间不能喝酒。但是这个就是这事儿，我很理解，真的就是你的领导看着你的时候，就这个折扣是到底是甲方要的还是你给的？
嗯，
就是你能不能给这个折扣？你给这个折扣是吧？会不会影响咱们的利润？就这个时候你怎么回答？
对，这反正会怂，真会怂。太考验心理素质了，
你都不是说在这种这个你像跟黑社会有关肯定生死关头啊、
嗯、
你就哪怕就跟自己收入有关都就是心里都会很虚。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就是杯酒就是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吧杯酒释兵权，反正把这地儿化解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韩琛他抓内鬼的这个成分啊，就是他的这个力度就开始下狠手了，开始呢让大家写自己的这个简历，因为这个方法啊是陈永仁告诉他，不是是这个方法是刘建明告诉他的，说你
警方这么玩，
说你不是想让我查谁是内鬼吗、
嗯、
简单，你把他们资料给我，我内部系统一登不就知道了吗？
对，
嗯，
所以这时候赶紧韩琛就让手下什么傻强什么的，你们所有人啊写自己简历。
傻强以为老板给他们买保险的，
对对，
结果还不会写字，
上五险一金，
哎，倍儿认真在那写，就是你给我按百分之多少的上啊，对吧、
哦？对，
你能不能按全额给我上啊？
才想全额、哎，
完了就在这写简历。这时候最关键的一个细节，
对，
就是
对
陈永仁过来了，说你这个字儿不对啊、
嗯，
说你这个标不会写吗？你长这么大不会写这个字儿吗？来，我给
你
写。
标啊
你，
那标都不会写，
我给你写。
嗯，
他就在那个封面，就在他因为外边都有一信封嘛，
牛皮纸
写简历，外边都有一信封，哎，在信封上写标。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是很多人会有一个分歧，因为他写的肯定是繁体那个标，
对，
就是金字标写完了，右半拉他写是不写，
嗯，
因为他顿住了，
对，
他拿着笔在那儿思考了半天，
写不写？
他在当时想什么呢？
对，
有两种说法，
对，有两种说法，这时候是一分歧，但是他最后写的是标志的标，木字旁那个标志的标，
对，
大家就会认为他是装傻还是真傻
啊？你猜，你先说你猜的，
我猜啊，忘了。
就忘怎么写了，
我猜是忘了
啊！你说那个
就写了个错别字，
就是那个他本来应该叫那个，就是那个
金字旁的，
就是那个虎跟虎似的，
对对对，
标是吧？就彪悍的彪，
哎，保镖的标，
但是他不啊，
保镖的镖，
就右边跟虎似的那个，
对，右边跟虎似的、那个，
对对对，是、
嗯，
但是他后边写一木字边的，
对，
反正我觉得是忘。
他为什么他是不想暴露自己那个还有点文化？
有对，有两种可能，
对，
有一种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他常年在混混圈里边混，他记不住了。
我觉得也是，
就这种可能性是很大
的。哎，他显然是第二种，
就是、对，也有第二种。
我觉得他是记不住了，
也有第二种，就是说什么呢？他怕暴露，说这不是混混会写的字儿。
那你觉得是哪种呢？
我觉得呀，都有可能吧。我确实觉得
你没回答，
我觉得第二种也，我个人会觉得第二种也比较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生理的正常反，
因为他最后说了一个说，哎，木字边的标，他最后说了一句木字边、
啊，
他绝对是金字边的标，他自己知道，他只不过那半边。他到底该不该写他不知道，他都告诉人
我觉得
不
至于，
不是，那这就是三种可能。
我觉得不至于说那个混混连个字儿都写不出来，不至于。
哎，真有，
不是他这不算一生僻字
啊，不是，在繁体字那个字儿很难写。
我知道，我觉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真的忘了、
啊、
但是那这就是三种可能、
啊、对，
还有一种就是他完全知道，他诚心不那么写、
啊、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忘了，但是他觉得就干脆
他知道是这字儿，但是这字儿怎么写忘
了。
对，
你想他每天也不上也不正经那个上班了，嗯、就每天
在外边就
不下鱼吧，每天都外边混。
我觉得提笔忘字是肯定的，
哎，我觉得也是、那个。
但是他最后给人胡写一个，他明显他我估计他知道那个字儿也不对，但是他又告诉傻强那个
肯定知道，
就
这是诚心的。
他告诉傻强那个是对的，就是表演一下，我们混混就写这个标。
我觉得有可能，但是这块是一个很关键的、哦、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个傻强啊，他写那个出生年月日、哦、他写的是2002年、哦、因为电影上映当年是2002年，他写的是2002，
不是，这个很正常，因为好多人会把那个出生年月日写成那个当天的日子
啊、
哦、
对, 对, 对，
但是这有一问题啊、
嗯、
但是这有一问题，就是这是不是诚心的？
这不是，傻强真傻，就是傻强、
啊，真写错了，
对，
不是，这种事挺常见的，填表就能
我经常写错，
他老写当天，
不是出生年月日，你写当天，
不我不至于，
他忘了，
不至于啊，不至于，但是确实经常写错，这个是有，就是在有的地儿就会写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不是，傻强是这样啊，一会儿也肯定会讲到傻强，我觉得傻强是傻，但是他的情商不低， 就
明白你意思，
对，就是他的感觉，他的那个生理的基本感觉是很准的。
他为人处事甚至于要高过陈永仁。
对，但是他的那个文化知识啊、脑回路啊什么的，那确实可能不太行。
尤其是他这个傻强啊，还教导陈永仁呢，
嗯，
就说在琛哥那儿啊，我就表现得很傻。你看我这么多人，就琛哥手下这么多人，我就你一个小弟，别人都有很多，我就你一个人，就咱俩是一个组的。
嗯，谁是谁小弟呀、
啊？哎，我
是陈永仁一开始是跟他混的。
我在公司里也是这样，有什么事儿我都不会。
嗯，
别找我。
后来傻强管陈永仁不是也叫哥吗？
对，
搭档
，是这样。
就是在公司里边，在老板面前都是装傻充愣。
是、
啊，别找我，
多好啊，
不懂，
多好，挣的差不多。我每天耍机灵，我每天在老板面前耍机灵，装奋斗逼、
啊，
然后最后
你的收入能
给老板拍马屁、嗯，
然后最后给我折腾半天，没部门了。有机会讲我出，就讲我工作的时候再讲。真的，就我那会儿巨奋斗、
嗯，
然后折腾半天。
对，
然后
我是一直消极怠工、
嗯，
然后每次都给我就是各处人都给我甩到各个部门边缘角落。
对，就是，但他都有一个技能，他都会扔你。然后说这个领导都觉得，哎，领导那个没结婚的领导都特别爱用他，因为婚礼的时候烧。
哦
对 对,
对，
就是为了那个办个婚礼什么的，他都得去。
但是就是
婚礼，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就是，如果你尽了力了，你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也可以。
我都看透了，你知道吗？你越尽力，这个老板就越白使唤你。
对，
你知道吗？
我就是被使唤，
他就是越白就白使唤他。
知道，
我想上进，我想换部门，我不想做配合部门，我要到前台去
啊、
哦，
对，
就干咔咔干，干完最后领导一创业去，给我留这儿了。
但是人家这不就是那个也是急你所需吗？
啊、没转啊，没转成。
不是，就是你当时的需要是工作，你又没说我需要回报，
我需要回报，需要回报，花了一空头支票，最后领导那个离开公司，领导被发现是卧底，然后。领导走人了，我是傻强似的。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就像傻强。
真的，我都干的，我都不想。
你真不是傻强，傻强是推活。
我都干的，我都不想干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开我？那想拿钱走了。
你说这个问题啊，你们现在说这个问题，陈永仁也
我应该早当傻强。操，没他妈艾文那么贼。
他傻就应该当傻强。傻强。
你们现在说这个问题，陈永仁也意识到了。
嗯，
就是我这干这个呀，是不是要查我呀？因为他是警察出身，他知道写这肯定是有目的的，不可能办保险、
啊。
你这行你怎么办保险啊？
聪明，
你又没找那儿挂靠是吧？你又没找哪儿挂靠，你不好弄。
嗯，
所以这时候他就知道肯定韩琛施压了，就是他也知道双方都有卧底，双方现在都明了，因为他也跟黄景思打过交道，黄景思也知道双方都在找卧底，所以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赶紧找这黄景思见面。
嗯。
咱们得把这事儿说一下，你能不能保我，或者咱们怎么着，咱们最后再玩一把，把他给弄进去。然后这时候黄景思也有这意思，就说那咱们就见吧。然后但是与此同时，这时候我觉得就更紧张了，尤其是对心里有事儿的人来说、哦、因为韩琛跟大家宣布了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
说这两天我能找出来卧底。
我操，
咱也不知道是领导炸咱们啊，还是领导真有谱了。
一个饼我吃过。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就是第二个名场面，就是第二次天台相会。
吃过，领导老说明年咱们就上市
啊，跟我一样，说我进那个公司之前他们说拆分上市，然后我都走了好几年了也没见。但是这时候呢，就是第二个天台名场面，这黄景思啊跟陈永仁在天台上，就是说韩琛说啊这两天就能抓到卧底，说肯定是要有事儿了，说你要注意。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黄景思呢就打一心眼儿，就说我知道了，赶紧安排人抓紧调查，看找谁查，找哪查。同时呢，还有一个在搅浑水的，就是这个刘建明。
对，
因为刘建明一直知道是要找卧底的，所以他就派人跟踪了黄景思。因为黄景思这次出门没跟人打招呼，他就知道肯定是要跟卧底见面的，他这个逻辑是很正常的。
对，
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叫林家栋老师饰演的这个林警官，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去内务部，内务部其实就是内查，所以他就找这个林警官去跟着黄景思。他们这个确实也跟到了，这黄景思在这儿跟陈永仁见面。但是琛哥也不傻，琛哥这时候找所有的小弟来跟着这个黄景思，因为刘建明给他报位置了，说他在哪个楼，所以琛哥这时候就找了所有的小弟来围这个楼。
对，
然后傻强呢就赶紧通知 陈永仁。
对，这会儿陈永仁说去那个三温暖了。
这时候，对，因为陈永仁走的时候说我去泡澡，我洗澡。但是这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在这么一个危险情况。这是我在所有电影里边看的最紧张的一幕，就是所有人在围你，你已经没法动了，
而且进度条刚过半。
对，
我说我觉得这段你要这么看的话，就等于琛哥要跟那个警察鱼死网破了，我就是要明着要弄死你。
对，就我今天必须找出来是谁。而且这个，而且我最害怕的一幕出现了，就是我有时候做噩梦会梦到这一幕。比如白天我跟谁闹矛盾了，晚上我会梦到这个人跟我发生矛盾，他会找人来围我。我最害怕的一句话出现了：你走电梯，你走楼梯，我没地儿跑，你怎么办？就是电影里也出现这一幕。
不是，问题是电影里边你们这几个黑社会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就把一警察从楼底下扔下去。
没办法，人琛哥现在已经地位已经起来了。最开始不是他，但是他现在那个大 boss 已经没了，就剩他了。
琛哥现在已经是香港黑社会一哥，
他觉得无所谓。而且你这时候合理在哪儿啊？你别忘了，卧底的不是刘建明一个人，
嗯，
那么多人。这电影讲了一个，就是这电影讲了一个选择，就是韩琛其实是有一个选择的、
嗯，
我是买一个现成的伞，还是我自己造几把伞出来？
对，他在造伞，
他在给自己造伞，而且他造了不止一把伞，所以他敢。
对，
而且那么明显的给他报位，他直接敢去。
而且再有一个特简单，就是说给这个，就是从他们黑社会角度讲，韩、
嗯、
琛又没动手，
对，
最后傻强顶罪就完了。
没错，
我估计傻强就是一定，就即使他们说这个事儿后来没有后边发生的事儿，可能韩琛也会拍着傻强的肩膀进去坐几年大牢。
对，出来什么都有，
出来什么都有。
没错，
不是咱们那会儿看港片好多这种出来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替社团公司干了这么多事儿，出来怎么什么都没有？啥的都是老黄历了。但是他肯定一蒙傻强，傻强肯定去。
那是职场，那是职场。反正总之就是最紧张的关头到了。然后这时候大家又有一个分歧，
嗯、
就是说这个黄景思为什么不走楼梯？
啊，这很正常。
他因为他前面没听，可能没听见那句话，说你走楼梯躲，那边走电梯。
嗯、
但是这个时候，黄景思跟陈永仁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咱们分头行动。
嗯，哎，那个陈永仁是走的是那个。
外边的那个船，
外对外
不是
那个外边那个船啊，其实是工人用的，
对工人用的、
就是、擦玻璃啊什么的，是一个船形状的
电梯、
啊、
升降机
、嗯，船形状的一个升降机，他就让陈永仁坐那个走，
对，
自己呢选择大大方方的走电梯、
嗯。
其实有时候你办事越大方吧，别人越看不出破绽来，
对，
所以他就拿了一本这个楼的介绍，感觉是要在这儿买个什么东西，
感觉对黄景思还是买楼来嘛，
哎，就是。景思在这买楼，还跟老婆打电话呢。哎，说亲爱的，我在这看上一处物业。哎，你看这怎么样？结果这个时候，哎，最关键的，我就觉得这个留白留特别好，就是他已经坐进电梯了。然后那边呢，韩琛的手下已经从电梯出来，他们打一照面，但是没发现。这时候黄景思做戏是做全的，这个电话一直没放。
说话。
哎，电话没放，一直在说，哎，你看这物业怎么样啊？我马上就给售楼处人打电话。
我觉得戏做多了，我觉得他
是。
是
吗？
嗯，不过他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映射的，因为之前刘德华那个卧底也有过这么一场戏、
嗯、
他也是接电话然后假装打电话。
对，有。
对，他们就靠这个，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统一训练，
有可能。
然后，但是韩琛这边人，
但是这
训练过了，说这种假装打电话，
不要信啊，
不要信啊，因为警方已经练过这个了。
但是镜头呢是一个反打，拍的是黄景思的背面、
嗯，
然后镜头主要对着电梯门，这时候一只手伸过来，电梯门马上就关了，一只手伸进来，我们发现是韩琛的小弟。
对，不是就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
警司
啊，把警察领导就给弄了
啊。画面一切是陈永仁已经往外走了，就是显然陈永仁已经逃脱成功了，他要去跟小弟会合，显示自己。
这不就是目无王法吗？
对
对，因为他本身就目无王法嘛，他是黑社会老大，
所以才抓他呀。
他主要之前黄景思破坏他那个生意，几千万几千万，
急了
啊，
急了，还是钱的事儿。
黄景思说几千块，实际上是几千万嘛。
还是钱的事儿，
钱的事儿，他就已经有了杀人的目的。说实话，如果俩人都围着，可能就把那个卧底打死，就把陈永仁打死，把这个黄景思放了。但是这个现在没逮着卧底，那就把你打死，就这个太乱了。
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不一起坐起重机走啊？那我觉得那还
那个会有危险的。就一旦
两个人太沉了，
不是这样。就这个片里好多这种细节，就是你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一旦他们俩被逮到。他俩在只要站在一起是更大的危险，
就是全完。这其实是囚徒博弈。
对，
囚徒博弈就是你是保谁， 但是囚徒我以最终是两个都招供啊，他这个就是黄景思做牺牲了。
对，实际上
保陈永仁，
所以实际上点特别重要，是黄景思在这个选择中是全保这个陈永仁。
对，
他对就给这会儿再回忆给陈永仁送生日礼物。
但是他们俩可有一个没说明白的一句对白，
嗯，
就是最后他们俩打，最后他们俩要分手的时候说你走楼梯我走电梯的时候，黄四还叫住他说哎回来，
说那个是现加的，就是说那个是本来台本里没有，说是现加的，就是哎，然后那边陈永仁就回过来，
什么事儿？
有点懵的那样，对
啊，说没事没事，
那个是现加的。
我觉得我再看了一遍，我觉得体现了他内心的焦虑。
山村老师里边那个毛老师是不是讲了一个那个谁黑泽明他的哥哥去世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说的那个当天他们要分开，然后他突然说哎。哦，没事儿，然后有这么一场戏，
对，
然后第二天那个就死了。
咱不是刚做完那个山村吗？我说这俩会不会是
应该是
联系上了？
应该是因为当时很多香港的导演什么的是非常这个崇拜
这个黑
泽
明
的。
我有一别的理解，就是他可能就是佛教中那个预感。
对，
大限将至
是，对他讲那黑泽明那也是就是一个预感，或者说
就有一些想说但是说不出来的，
想说说不出来，知道自己要死了。他就是有那么一个说可能要有生命危险，
哦，对，那就是死人死之前不是说能开天眼吗？
对，因为那个刚才那故事那样，就是说黑泽明那个他的哥哥在临去世自杀，临自杀的前一天，然后跟黑泽明分开的时候，也是一分开突然叫哎，那个有好像有事儿吧，然后就说哦，实际没事儿，然后就跟那个黄景思这个特别像，就是他可能已经那个黑泽明那个好像是真事儿嘛，就是他哥哥有了死的可能性了。明白吧？就这个应该也是，就黄影思应该在下楼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死亡率是
比较高的，
上去了，对吧？死亡率，他要不然为什么要假装打电话，假装买楼？他知道如果这帮黑社会碰见他，他死亡率是很高，所以他想先蒙混过去，而不是我说景思啊，谁也不敢动我啊，就并不是这样，他是有恐惧感的，所以他有了那么一个状态，就是
他应该那个
有对死亡有，
他应该说点别的，他不说买楼这事儿，他应该说那个。说那个
洗澡去，
不是他应该说那个一队跟在我身后什么之类的，
哦，
二队赶紧跟
上，有道理，炸一下，
你也让人炸一下，感觉你身边有好多那个你的警员呢，
哦，
你这时候买楼了，你明天也想今儿休息是吧？
他想蒙混过去嘛？
那你要今儿休息的话，那就是让逮着你单个了。
想让他蒙，本来
有道理，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是想。怎么说呢，就是他没想把自己那个警方那身份暴露出来，他可能就是想装一普通老百姓，
先装
就是从这层面也保护一下。
问题那些黑社会都见过他呀，
嗯，
是见过，之前还一块吃饭的，
长得那么有特点怎么可能认不出来。要我说我你看先发制人
啊，
你们几个站在那儿，我把身份证拿出来
玩空城计。
不是，这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是要杀他的这个心来了，
而且
他被发现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且黄景思肯定是知道
他
们敢下手，
而且他没带枪，啊，
对，而且黄景思是知道他们会下手，
黄景思肯定知道他敢下手，因为之前有一场戏我没说，我想在刘建明那说，就是他们吃饭那块嘛，
嗯，
就已经明着骂了，就说谁进殡仪馆会跟尸体握手啊？
对，实际上韩琛已经下了对他的通缉了。
我操，这是诅咒，哪是通缉？
因为
诅咒，
因为之前那个韩琛名场面嘛，就是把饭都推地上去那个，就是他们已经说了，最后已经聊完了，说没事了，你们走吧，要握手。韩琛说：“你见过去殡仪馆跟死人握手？”
就是要杀他，这个杀心有了。
对，
不是，那都这么危险了，你出门不是要带俩同事吗？
找卧底带同事更麻烦。
对，
现在自己那儿还有卧底。
那你自己带个枪啊？
那可能是不允许吧，就是他得是那个。
但其实他有一个镜头，就是分开的时候，就是刘建明表示了一点关切，但是他拍了一下兜
啊，说有枪，
可能那意思他没明说啊，就那意思就是我这可能第一表示我身份是警察，第二是我有枪。
我觉得好像表示身份，主要是他觉得，我觉得他也就是给刘建明一个安慰。
对，
他应该是
他就是给刘建明
自己死的几率大。
说错了，
给那个陈永仁，
给那陈永仁，给陈永仁安慰，他觉得那个自己死的几率大。
嗯，
那个真的，所以这段其实就是他这些情绪好多都是包含在这些细节里的。他对陈永仁是绝对的是支持有爱的，就出现问题保陈永仁。
我觉得这些留白就是你自己去体会，效果会更好。
对，所以
不用非得用旁白说出
来。对，不用，真的能感觉，尤其看第二遍，我就越来越感觉到他对陈永仁实际上是有特别大的关心的。所以后来陈永仁的一些反应才正常嘛。
你说的特别对，
嗯，
就是我要有这么一领导，我也不走。
对，这领导光骗你，就什么这出这种事，哎，你走电梯啊，跟他们打一照面，你就说你来这买楼来了，你这领导你他妈就得当场给他捅、
哎。你说这个我那领导能干出来？我那领导他挤得我走。
如果这是金花的话，金花肯定抢着去坐电梯。
表示积极，
对领导，你从那个
升降机，
从升降机下安全，我就跟他们随便打个招呼就混，我说我已经到了，
然后金花醋，这条故事线完了。
哎呦，但是真的，你就这一个细节，你分析可有意思了，
有道理。
嗯，
然后就是陈永仁啊，就下楼以后觉得自己已经逃出升天了，
嗯，
但是呢，这时候后面就是黄景思坠楼而下，
哎、
把这车给砸塌了，
嗯。
于是警方也急了，你这个把我们领导给弄死了，那我们警方也急了，因为毕竟刘建明派人来跟着了嘛。
哦，
这也是名场面，那个梁朝伟老师演的太好了，就那个表情太好了，他不能在那儿哭，
一是震惊
啊、哦，
二是想哭，
嗯，
三是又不能哭、
啊，
得忍着。我的小弟啊，同伙都在旁边呢、
啊。太好了，真的，听说就一条过，
这么厉害吗？
我听那个谁，
啊、
他得有一个采访，那个谁，
啊、刘嘉玲，
刘嘉玲采访、
嗯、
说他去拍《无间道》，每天都特早就收工
啊，而且说那就拍了几天，
对，
回来然后拿影帝，
就他真有天赋，他太有天赋了，
嗯、
没辙。
哎，对你说到这刘嘉玲了，我是真的，我看这个片啊，
嗯、
就他看这个陈慧琳，这慧琳子老师，
嗯，
他真的，他不是光看刘嘉玲这样，
嗯，
他看张曼玉啊，看谁，他眼神他全那样
啊，
所以他能得逞吗？你？
成啊，真帅！
真是他这眼神真是，
嗯，
放电，
他真的是好演的，
电眼，
真的天赋，而且是。
哎，于是双方展开激战，他被傻强给救走了，
嗯、
其他这个小弟呢就中枪身亡。
嗯，
但是在回去路上啊，这傻强就跟他说，一定要保重，一定要注意、这个。
傻强这段特别酷，我觉得就是这段戏啊，因为傻团这段戏也有好多争议，
哎，
对吧？
这争议非常大
啊，
到底知道不知道？
对，
就跟他说一定要注意卧底。什么样的人是卧底？
他先是这么说的，他先说的那个今天去抓卧底，然后那个我们打那警察打了十分钟，他没说话，这警察真牛逼，这意思。其实这话其实是有点戳那个陈永仁，
我觉得有试探的意思
啊，有戳陈永仁，对吧？就是然后呢，他接着说的，琛哥说了，今儿谁没来谁就是卧底，就他没来，他傻强知道他没来的，然后说我可没说你去三分暖，我就替你保密了，要不然琛哥知道你麻烦就大了。然后后边说，我就后来发现他中弹了嘛，就是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大家都要觉得要问你是不是卧底，
按摩技师漂亮？
问你按摩技师漂亮吗？不漂亮的话，可就不
出大事，
出大事了，
对
吧？然后最后一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你快走，这因为他们出车祸了嘛，说你喇叭也响，说你快走，会来抓你，对吧？就是他说这话，感觉到底知不知道他是卧底？就这是有争议的。我个人觉得是傻强多少知道，
我觉得就是明显知道
啊、
嗯。但是他的这个为人呢，跟陈永仁显然是有，就是私心上，我觉得是向着陈永仁、嗯。
对，教过我写错别字儿，
光这一肯定不行啊，
就肯定有私交。
对，因为一上来陈永仁也说，就是他也是先跟着傻强这条线往上混嘛。
对，
所以就是他们之间个人，尤其他说了，我就一个小弟，就你一个小弟。
嗯，
他们俩老是单独行动，所以这私人感情方面肯定是
他们俩谁是谁小弟。
一开始陈永仁是他的小弟，是傻强的小弟，当然后来就是被琛哥赏识了嘛，
被琛哥赏识，
哎、
被琛哥赏识，他确实走傻强线，因为你看琛哥更信任傻强。
对，
当然虽然琛哥给的理由是他傻嘛，
对，
但实际是更信任。
但是他也跟那陈永仁说过这话，他不是光跟一个人说过，所以就是不能用最高级，不能用最这个字。
嗯，
然后就老觉得自己是唯一，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陈永仁这一波躲过去了。
我觉得对，就是 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傻强是知道，但是他有他的那个江湖道义，就是他觉得就是我们之间有这份感情，他是有点傻，但他的情感又挺真的。但是这个事儿最有意思的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感情应该是传达给了陈永仁，陈永仁也知道这是道里边对我最好的，他甚至可能已经猜到我是卧底了，还替我再挡一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为什么？
因为傻强已经看透了
啊，
琛哥只想利用他，
对，
关键时候还会拿他当这个
挡箭牌
，但是他知道他们这些这个级别的兄弟还真的有真，他们真有可能是枪林弹雨时候拉你一把。
啊、我那会儿
所以领导走了，
所以奋斗逼半天，领导走了，我就跟我们这个严哥混。 我跟着杨哥这条线混吧。
你什么意思？杨哥要帮你挡枪是吗？
不是，杨哥要带着我们做播客呀。
他是傻花儿。
真的就是最后是这个，是我们之间有感情。我跟那领导再怎么拍、
啊，
我跟领导的感情
很虚。我很早以前我就看透了
啊，我没看透，我确实之前我没看透。
傻花
啊，这他点拨了我。
你们再说，我要变成黎明了。
然后你看这事儿，就是这一天，我觉得这种人打击特别大。他的警方的那个
最好的
和他黑道最好的全死了。而且黑道最好这个是打了他，就是等于他动的手，虽然是韩琛的那个犯这个指使的，但确实这个人也动手了嘛，就是他的心理已经真的是濒临崩溃，要不然他老去看心理医生呢，这个太难处理了这个情绪。反正我就真的后来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情绪你根本没法处理。你这个好兄弟知道你卧底还保你，但是你的警方的好兄弟又是他给打死的，太痛苦了。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很难平复、嗯。尤其是他这件事过了以后，因为他是出了一车祸嘛，因为那傻强中弹了，不可能好好开车嘛，出了一车祸挡住了这警方的视线，让他跑了。他回去呢，就最后利用了傻强一次，跟这个韩琛说我发现他是卧底，我已经把他解决掉了，
嗯、
就是等于和了之前喝酒的那个，就是喝酒的时候说我来解决这事儿嘛，
对、
嗯，等于把之前喝酒那段给补上了。
而且警方也配合发了新闻说傻强就是警察，
哎。因为对
傻强父母可能高兴了啊，我这么多年的混的原来是卧底，白骂他了。
对，但这就是这里边他期间是有前提的啊，期间这边刘建明实际上是要跟他合作的，所以搞了这么一出戏。
是
因为刘建明呢就是发现了，
嗯，
这里边是有卧底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黄景思的手机他拿下了，
对，
他把黄景思的手机自己扣下了，并且拨了这个最后一通电话，那显然就是跟卧底接通的。所以他们俩聊了一下，发现他是卧底以后，期间打了还有若干个电话，最后打了三通电话他才接、
嗯、
陈武仁才接，因为
先发的摩尔斯码用这个电话，
对，
这个特别心细，因为如果这边一说声喂，那边能听出来，
对，
这样双方都不能让对方知道是谁，他们就摩尔斯码是分不出那个
是
谁，
就
是
敲话筒。
你们查那个摩尔斯码是什么意思了吗？
没有，就最后那个知道，就第三集最后那个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前面那没查、
嗯、
但就是肯定意思是在试探身份，这
是谁？
因为之前陈永仁在传信号的时候用的就是摩斯密码，
对，
所以他知道这边敲摩斯密码，他是懂的。刘建明还为了联系这个卧底特意学的，他一开始不知道，
警方不学这个，
他特意因为有一个特写是他在他那个桌上办公桌上特意有一个密码本上他学的，所以他们俩联系了以后说咱们整出戏。
我真的那个刘建明真的是。在这个警察队伍里被改造的还挺好的，
确实耳濡目染。
一会儿讲他那条线，他那条线其实
更复杂
。他那条线我觉得比陈永仁条线复杂，因为
复杂的多。
因为到这块儿，陈永仁都是要做一个，一直他是在做一个好人。他是由于他的卧底身份，他这个卧底是个好事儿。虽然说他就是开始那个黄四老说你怎么又暴力了，对吧？但是人家。不可能，你去黑社会卧底，每回行动你都不动手，不是两回就发现你了。
我看人家学傻强不也行吗？傻强也不动手，
傻强
动手，
傻强动，傻强上去就冲前头狠着呢。
不是那个傻强不说了吗？一真动枪的时候我就走，
那是动拳头的，
就一群人围殴的时候他站第一个。
对。就是
打枪时藏后头，
打人的时候就十比一这个比例他在前头，然后一比一这比例他就走了，
对，马上投降。
所以呢，他们就跟这刘建明他俩合力演了一出这戏。
对，所以那会儿就是陈永仁想去自己单杀韩琛，
所以就有了那句话，
就有那句话，就有了开始说的，
你不要干这件违法的事儿。
对，是什么违法的事儿？其实就是已经猜到刘建明那边猜到了。
报仇
一定会报仇，因为这个打击太大了，而且身份基本就没了，因为只有黄四儿之前 PUA 他说的只有我知道你身份，你
我觉得这个太难演了，这一般人绝对演不了，双重打击，然后你还要最后利用兄弟一把，
嗯，
最关键的现在没人知道你身份，你干这件事很可能
你就直接是通缉犯了，杀人犯，
你干完这件事以后最后警方肯定写的是黑帮内部火并，
对，
不会说我是一个警察然后帮大家除掉铲黑除恶，没有这事
儿。对，你看到他这会儿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甚至于没退路了，媒体是不会帮他的，舆论也不会帮他，
对，这真的是，所以他要去选择另一种正义啊，这个正义虽然不是程序正义了，但是他是他心中的正义，
对，我得把这事儿给办了，
你们活生生的把这个黄四儿打死，而且警方公务人员对吧，虽然没了警察的身份，其实他现在可以那个，就是黄色也不知道了，彻底卧就完了， 他就升职
呗，有道理，
对吧？他彻底在这个黑帮握起来就完了，而且杀了这个傻强这个大卧底，这个电视台还给报道出来了，他绝对能够起来，
不会的
啊！对，他实际是不会啊，实际是不会，
不是，就是我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里也没那么演，这么着不合理？
对，
因为他跟傻强都知道韩琛是什么人，
嗯，对，所以就是
非常清楚，
所以说这个人就是一直心里边是有正义的。
没错，
他没有在这会儿选择一个
没有倒戈，
没有倒戈。其实他如果他不知道刘建明的情况的话，其实他倒戈是一个可以想象的。
我觉得是这样，
嗯、
就是他还有一个不能倒戈，恰恰也是因为他知道警方有卧底，有可能会把他接出来。
他知道那边也有，
对，所以有可能会把他接出来。
嗯、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跟这刘建明演了一出戏，
合作，
哎，合作演了一出戏，就是他们假装放了一个口子，让韩琛呢可以去贩卖违禁品，去做交易，而且是大批量的。因为他们就是逮肯定是要逮现行的嘛，所以就假装放了一个口子，让他们去可以有一个可乘之机，
嗯，
哎，去做这个违禁品交易。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刘建明这边都已经安排好了，哎，我在哪儿布这个局，但是大家不要声张，那边呢有卧底帮咱们传信儿。于是一来二去，就在交这个违禁品交易现场就把他们给逮了。
对，
但是呢这个韩琛手下的小弟呢都护着老大跑，韩琛就自己从车里跑出来了。结果这个时候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嗯，
哎，这个时候发现原来是这个刘建明在这儿，那你是不是得放我呀？
其实是这样，他打电话找刘建明，
对，
刘建明电话响了，那一刻他知道他走不了了，
他就觉一对每次出事儿他一定会先找内部人士，
对，
一定先找刘建明。
但这个电话一响他就在我身边，那我估计
你是不是现在要接我跑啊？
我觉得韩琛那会儿已经知道要出事了，
肯定知道、
嗯、要出事，
肯定知道。所以这个时候，随着这个电话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刘建明就冲他开了一枪。
嗯，
当然了，这对警方内部肯定是大好事嘛。
嗯，
就是说，哎，你把这个一大祸害铲除了，是吧？这你以后加官进爵肯定少不了，
也没什么录像，对吧？也没什么摄像头，
哎、
就说韩琛先打我，
没错，没错，我合理，这叫自就正当防卫。
那他袭警，
袭、哎、警正当防卫，于是就把他击毙了。击毙了以后，回去大家都祝贺他、
嗯，
还有之前黄景思的老部下的都一块祝贺他、
嗯。
这个时候，他说：“这黄景思之前的这个部下跟他说呢，说哎，有一个人一直在等你，在你办公室。
嗯”
然后他就过去了，一过去俩人。见面了，哎，原来是你啊、哦！因为之前是电话交流，哦、哎，这时候原来是你啊！
对，
音像店见过，
音像店对，
音响爱
发烧友，
发烧友都是、嗯、
真的，就是大家要再回看这段的话，我会觉得能看出梁朝伟老师的演技的炸裂，眼睛是光明的。
没错，
跟之前在黑社会那个
精气神都不一样，
精气神真不一样，就有一种他释放了，绝症好了的感觉，
就是那个。陈佩斯跟朱时茂的那个主角配角你知道吗？他即使穿着那身衣服也是警察。
但是就但真的是、
啊、对,
对
真
是真的
是
就是太好了，那个演的就是他坐在那儿那个一笑的那个状态真感觉如释重负。其实这条线就先讲到这儿是什么呀？这条线基本就是这个陈永仁他整个状态其实能看出来就是一直想做好人，
没错，
一直要做一个警察，就是他只不过身处在这个无间的地狱，他内心并没有什么，我觉得他内心是有一定的痛苦，因为他想恢复正常身份，但是他没有对于自己的选择进行过挣扎，他从来没想过我是不是倒向韩琛，我是不是彻底的我就那个这个之前就我倒向韩琛也好，或者说我等这个黄景思死了没人能再说我是警察了，我倒向这个黑社会也好，就是他倒向黑社会他可以做老大的，他说真的，如果他把韩琛杀了的话，他是身份其实可以做老大的。
没错，就是因为这点就是得提前说一下二的内容、因为你要看过二的话，他在无间地狱里煎熬的这个你会加深一步。
对，
因为他是原来这韩琛老大的儿子，
对，所以他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他到那儿都只是想报仇，他还是最后有了一条路说的能合作通过警方去解决韩琛，他还是选择光明的。
你得想一下，你从头想，他是一个贩毒集团老大的儿子、亲儿子，还不是干的，
第二部说的，对，
哎，亲儿子，然后呢他结果他报考了警校，结果警校还不要他，是以这个原因不要了他、你说这多别扭，以这个原因不要他，然后把他轰出去了，结果还没真轰、是让他卧底去他原来的这个原来的那个环境里去做卧底，
就是特别虐，
对，
太虐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 我觉得他只是身体在煎熬，精神在煎熬，他的心的选择没被煎熬过，
因为我
在选择做正义的人。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说一下二，其实我觉得跟他爹那个身份是
有
关系的，
是有关系，
就是他爹是一大毒枭，
嗯，
他爹还不是一小混混，
嗯，就是韩琛的老大
啊，是韩琛的老大，就尖沙嘴老大，
嗯，
尖沙嘴之王，就是你这么一身份，他的儿子其实是备受别人有色眼镜的。
对，
那他怎么来证明自己？
嗯，
他觉得就可能警察这个身份
是，
然后我做的也是正义的事儿，
嗯，
所以呢，他就跟刘建明说了，
对，
我是卧底，之前谁谁谁谁都知道，你去查一下资料，马上能知道身份。
嗯，
这时候，
哎，这样，
哎，
这个再讲刘建明，然后咱们在最后讲
这儿汇合。
在这儿汇合，听他们俩最后这个结尾，因为好多剧其实一般到这儿该结束了。
哎，没错，
是不是？
很坏，很坏。
我们看到这儿该结束了，这个我们心中的第一这个重要的主人公刘这个谁？陈永仁，这打败了大坏蛋韩琛，然后这个也该洗脱自己的身份了，在那儿洗小冤，该结束了。谁什么后头还有更精彩的在后头
啊？进度条还没完。
对，但是这个就需要把那个刘建明那条线也说一下，然后最后看这两个人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是后边好多人会质疑的，就质疑这个陈永仁为什么这么选啊？这你明明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为什么选了一个更差的结果，对吧？得把那条线讲完了，到这儿汇合，我们就看看他最后怎么选。
哎，这个刘建明呢是这样，刘建明这条线啊，就是韩琛给他送进警校，顺利毕业，哎，然后进了这个。他当时是叫刑事资料科，哎，先进了这个科。他不是一上来就进的内务部，内务部那个显得更高级，因为可以内查。
对，
哎，他先进的这个刑事资料部，这个资料科啊，然后在这里边一上来就是先审一个小混混，混到中层那个小混混，完了用了一些手段，还假装这个律师，然后私底下给他拨电话，让他通风报信儿，但实际上呢，他是警方在套他的话，就把这个小混混的上线，哎，给调出来了。然后大家呢就一块儿去抓这个上线。但是这个时候，哎，这个时候这个，因为他使了手段嘛，
对，
他还说这个律师跟你交谈的时候，警方不会录音的。他实际上就是给警方报信儿，就是说你听就行了，然后你只要把那个灯给关了。就小混混说了以后出来，大家都商量好了要去逮那个上线的时候，这时候那个林家栋问了他一句话。你怎么知道他老大是毛哥呀？
哎，这后来也出了特，
这是一伏笔，
这出了好多争议。
哎，这是一伏笔。
所以最后说这个问题吧，咱得说一下，不然说你没看懂。
对对对，
我们知道有这一趴，这一趴我觉得有争议，
得提一下，你
提
一
下。
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刘建明显然是想回答，但是又不好回答这个事儿。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感觉就，他怎么知道？
对啊，所以就是愣一下。然后就要反应怎么接
怎么应对，不是说他怎么知道，
哎，
是说他说出的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啊，我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韩琛告诉他的吧？
就肯定是啊，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他在进了警校，然后毕业以后，韩琛经常给他喂料，
对，
让他抓小鱼小虾，
让他升职，
要不然他升职能这么快？你想想，
所以他
你的客户要是老给你被预算，
他对黑道的那些，他对黑道上那些事儿什么形成，他其实是比较了解，
门清。
所以他这块实际戳中他了。他这个为什么能升这么快？因为他有黑道关系。
特简单，
怎么？
比如说啊，我以前那些甲方，我现在还有联系，我自己单开一博客，
嗯，
我是不是亮起的特快？
那起不来，
哎，是吗？是吗？
是
就是我那些甲方现在给我投，给我投赞助，赞助我这频道，我这频道是不是起特快？跟这一样。这刘建明就是韩琛老给他喂料，他肯定功绩提升很快，平步青云嘛。
对。
但是这时候他要答没答，愣住的时候，
嗯，
好在还行，大家说哎，行动了，行动了，就把这辙抹过去了。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嗯。
于是呢，他在这个就是抓获过程当中啊，就跟刚才咱们说的陈永仁那条线基本上是吻合的，就是他们一块儿跟着这个黄警司要去抓韩琛嘛。但是在博弈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哎，这块又有一个伏笔，就是那边陈永仁给黄警司爆料，然后他这边呢一开始是不知道的，但是他只知道韩琛这边老扑空，后来他发现有内鬼。就是这块就是这个黄警司他老拿那个手指头拍自己，
对，
他发现是摩斯密码。然后那边呢，韩琛肯定也有问题，但是谁有问题呢？就你一个胳膊上打石膏的，就把石膏敲碎了。就幸亏这个监听器没在这里，
对，
是在那个窗户外边。他用的也是那个当时在音像店挑那根线，
对，
那根线在这儿用的。但是这块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林家栋也在他旁边，
嗯，
他们俩一块收集信号，因为他们肯要找内鬼嘛，你就得看谁在这儿发信号了，我就沿着信号过去逮，就能逮着他。 然后他们搜了半天，就把这信号都搜集到一块了。但是你别忘了，他这机器不光能搜集信号，还能发信号。
对，
那他不可能这时候拿电话给韩琛打电话，因为电话都被黄景思收走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用这个收发器给这个领域里，就给这个区域里所有的人发有内鬼终止交易。但是你要注意，他发的是带逗号的。
嗯，
韩琛收到是不带逗号的。
哦，
这是一伏笔。
哦，
所以这是有问题的。但是韩琛的手机屏幕他是看不到的，就是只有观众能看到。
你看，
就我这第二遍看，不是都第多少遍看了，肯定是很注意的。第一遍看是没注意的，根本没注意。
确实埋了一些扣。
就岁数大了，就人老精马老滑，就老注意这些细节。
岁数大了看电影都这么坏
啊，
每一笔都不带信的。
什么滑？
人老精马老滑。
马老滑什么意思？
就是马一老了就滑头了，有的时候就撂蹶子，不愿拉人，类似这种的。
嗯、
总之这咱们就发现这里边有很多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刘建明收到了韩琛的指示、
嗯、
因为韩琛说要抓内鬼，在上次那件事结束以后，韩琛说要抓内鬼，他提的主意说你把大家的这个资料都发给我挨个搜、
嗯、
他确实拿到资料，然后去挨个的去搜，发现全都没有答案，包括这个上墙，包括这个陈永仁的全都没搜到。我估计可能是这个黄景思之前
那卧底肯定得收了，卧底肯定得删了，都
埋的比较深。
对，
人家工作做的比较
深。这段吧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已经体现出就是刘建明实际上我觉得在这里边的是真正是内心煎熬的。
没错，
因为他让他去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那个更高级
名场面，
更高，先是那个更高级的那堆警大警、就
是、那个是内务部的，
内务部的就很高级的这个警方打着高尔夫球吧，
对，
跟他谈，小年轻站在身边，这几个大佬在打高尔夫球，说就你查了啊，这就是明显就是他要往上能升得更快，
要提拔
他将会成为青年才俊、嗯、对吧，还雷洛
也有那意思了
因为刘德华老演雷洛，
演过
老演雷洛，
那我明显他想做一好警察，他不想做雷洛
啊，不就是他想在好人这圈里混了，他是不是做雷洛那是另说了，但是他想在好人圈混，他是想在好人圈混的。
其实这边也确实是，就是之前说的，你见过秩序了，你回到混乱这块是有点困难。
对，所以他已经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发现他有这毛病了，就是开始那个韩琛管那个去韩琛那儿拿资料，在电影院从韩琛拿资料，
这也是个名场面。
对，
这个资料是通过电影院给到他的，
嗯、
他俩交易，哎，你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对比。就是卧底，对，卧底交易是在这个天台上，完了他这
卧底，
哎，警方卧底是在天台上，他这黑帮卧底，好家伙，就见不得人，必须得在一黑灯瞎火的电影院。然后呢，韩琛把资料扔在地上，他呢假装捡起来。
我觉得电影院可能还安全一点，
其实
不至于被人扔下去。
对对，那肯定了。但是其实
电影院都会能被拍着，
其实也不安全，因为这时候陈永仁发现了这个问题，
陈永仁在后头看着，
因为他找人盯黄景思，陈永仁也得盯韩琛啊、嗯、他们双方都互相盯，你看这个套路是完全复制的。
对，
但是陈永仁发现韩琛走了，他把资料拿起来往外走的时候呢，就肯定得跟着他走、
嗯、
我得看这孙子是谁啊，这名场面就是拍腿。哎，我那会儿我也老爱拿书拍腿，但是没人那么帅啊，就
学完梁朝伟学刘德华，
对，就能、哦、能就多学，有一个成了就行。
行，
一边拍着腿一边往外走，这时候就是打电话那个问题就出现了、
哦、
哎，就是他发现有人跟，其实刘德华发现有人跟他，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这梁朝伟老师这个电话
响了，
哎，
这电话不响的话，这故事能提前解决，
能提前，但是他就得藏嘛，就打电话完那边刘德华老师就藏起来了，等于俩人谁也没见着。
嗯，对，在我觉得电影院里边其实能说说刘德华演这个刘建明的一个变化。其实韩琛已经不信任刘建明了，
肯定不信任，而且加强
刘建明已经不信任这个刘建明了，在电影院里上来果然叫警官。
哎，你我跟你说这个就前两天刚发生、嗯、说话夹枪带棒，
夹枪带棒
啊，你这升得这么快，你是不是就该逮我来啊？
对，
小伙儿，你这销量这么好，你要不然 CEO 你来当啊，是不是？
是有这意思，
有这意思，
是有这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夹枪带棒，就是带点。
而且，
因为刘建明啊，他跟这个Mary，、嗯、他有一女朋友叫 Mary，、嗯、他俩过得很好。哎，跟郑秀文老师，
郑秀文演的跟女疯子似的。
哎，但是
特能作，
因为他是一作
家，我感觉
没作没作，那是因为他后来知道了。
嗯、
不是，就之前那种种那种劲儿，就他妈 特活作的那个劲儿，
因为他是作家，
哎呦，
他是作家，
椅子买什么买大了，
作家嘛，作家就得这样，
作家要求高 左家右，
因为那几年那个
唧唧歪歪的，
那几年刘德华跟郑秀文不是演了好多情
对手戏，
对手戏荧幕搭荧幕情侣，
那个大块头，
还有那个
大块头是跟张柏芝吧？
郑秀文
张柏芝是那个龙争凤斗，是叫这名吗？俩贼。反
正
演过好多，我还挺爱看的。
对对对对对，
我还挺爱看的。
减肥男女，
对，
瘦身男女，
瘦身男女。
对。
然后那个，其实这会儿那个刘建明已经说了嘛，说没法帮你了。现在我们这边也查呢。
对。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代表了他在自保。其实他到底是不是要做个好人？我个人觉得他没那么想做好人。
我觉得他不是我是觉得他升到了一定高度之后，他的那个手里的筹码去制约韩琛的更多了。
他想爽，因为他现在。看到了秩序，他确实想在秩序里生活，因为他在秩序里生活，其实他是那个不守秩序的人，他
尝到了权力的味道。
对，他现在升职了，而且你看他这个设计的很多那个背景是特别好的，他升职了，在搬新家，媳妇儿是一个作家，又漂亮，然后特别爱，俩人还试床，就是多
活作女，
人没作，人就是很好很好，我很喜欢，
说话老那么个劲儿，
那多可爱呀，多可爱呀。就是他的生活很稳定，就是他
哎，这个特关键，
对，
稳定了。
就是他虽然他不稳定啊，但是他的生活环境特别，他跟那个谁是反着的，那个陈永仁是生活环境极不稳定，
打打杀杀
啊，没有女朋友，他中陈家那个
他只能在心理医生那睡觉。
对，陈永仁那会儿不是中间其实还演到过一块，他遇到他前女友，前女友带的是他女儿，还不告诉那是他女儿，因为你是黑社会，你是黑帮，我不能让孩子知道黑帮是他爸爸，
隐瞒了岁数。
对，然后所以他陈永仁活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下，但是
陈永仁内心需要安全感，
但是他内心的那个光明是一直存在的。但是这个谁，这个刘建明就是什么呀，他活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下，其实他现在内心最希望的就是我不是黑社会，我在这儿享受这些权。但是他就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他妈不是黑社会，就没有韩琛给他喂料，他根本就升不了这么快，
爬不上来，
他
还是在基层，
他可能还在基层呢。他实际上是利用了这个，他才升得这么快。他享受了这个这既得利益，他享受了黑社会的既得利益，然后他又现在想扔掉。
你光享受权利不担责任，
对，他又想扔掉黑社会给他的责任。他说这个事儿你现在再查我就该出事儿了。但是那个韩琛就说了嘛，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不是想救我，你是想自保嘛？就是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人实际是自私的，他后边要说自己做好人，我始终觉得他还是基于他的自私想做好人，不是内心，
他是基于安全。
对、
嗯、
自私就是一种保护自己、
嗯、
保护自己现有的美好生活，对吧？
对，
如果没有韩琛这条线，我和郑秀文天天吃床多开心。
我觉得这个
还升值，
不是他这个线特别有教育意义、就是你只有做好，就只一旦做了好人，你就永远想做好人了。
对，是的，他跟很多片子不一样，很多片子都是说进入了坏的环境你会变坏，咱这好环境也能让他觉得我们好环境好、啊、
所以就不用老弄那些什么电视认罪，你就把这个片子重映两遍，好人就会变多一些。
对，真的是。所以这个这会儿他就已经变了，已经不是全心全意说我要当黑社会，我要当这个韩琛的这个马仔狗似的，不是。
所以他查完了这个资料、
嗯、
发现查不着任何信息，但是我觉得韩琛其实对他是不相信的，你是不是查完没告诉我？
对，
我觉得有这一折，
韩琛已经不信他了。
对，所以才有了最后。那既然是这样，我先下手为强。
嗯，
我干掉你，我不就安全了吗？因为你拿着我的信息呢，你随时可以把我举报了。万一韩琛有一天被捕，他一定把刘建明拉下水。
会的，
刘建明是这么想的。
会的，他会拿这个去要挟刘建明。刘建明做不到，他就会去、
哎、举报，
就可能会。或者可能会什么呢？可能会比如韩琛被抓了，他可能会让刘建明跑到哪儿去改政务啊，
哎、
就是
有可能
干他根本就非常难干的事儿，他暴露的几率很大。
所以呢，干脆刘建明就想我先下手为强，就跟陈永仁合作、
嗯，
来把那韩琛干掉。而且他还不是逮，
对，
你要逮的话，他是有说话的余地的，没错。
所以设这扣就是必须直接爆头。
对，所以你说这很关键，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为什么。刘建明就是他这个身份很重要，他所有的打人全是爆头，
嗯，
不光是对自己的黑老大、
嗯、
对自己的同事，包括对后边这个黎明，全是爆头，
就是第三集的事儿都是爆头，
全是爆头。但是陈永仁不是打腿，陈永仁是不下死手的，他打人是打腿。
对，
他是警察吗？
对，所以就是他的内在，就是你的行为 其实决定了你真正的身份是。
对，这开枪的这个实际挺有讲究的，到最后结尾的那个开那几枪，其实都有猜测。
因为陈道明是明确说了一句：“你怎么不打我头啊？”
就是第
三集
第三部是有陈道明演的那一部，
专门他说了这一句。我后来就是他说这句话，我再往回倒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们的区别：一个打头，一个打腿。
黑社会是先打头，
对，
警方是先打身上再打头，
就是先打一个能控制你的地方，
对，然后控制不住再打头，
哎、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啊，大家看这片儿真的注意他的那个枪伤，一般就是警方打人必须三枪。
你看傻强为什么头没中枪？
嗯，对，
你去看你就知道，就因为是警察打的。
对，
但是他们打可不是，要么给人扔下来，要么就头中枪。
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后边，有时候要去什么的，是个枪几个枪眼是有说法的、
哎。所以你看他如果要打韩琛腿的话，韩琛还是有说话余地的。直接打头，
打完头再补身上的、
哎。对，咱甭管怎么着，总之他这划拉过去了。两个人在一个光明的办公室里，相逢了。哎，陈永仁就是说，那你就找资料，咱们就把身份还原一下呗。
没错，
刘建明就去了。
高兴的结尾该来了。
哎，去了以后呢，他就在那边找资料，因为这个陈永仁说黄景思那个机器里有，你去一看就知道是我、
嗯。
然后就把这个密码也说了，因为他们之前找密码一直找不到嘛，他就说了。说了以后，那边刘建明就去找资料，他在这边呢就寻摸他这办公室。
嗯，抠抠搜搜。
你说你就在这儿寻摸办公室，你有的时候真的寻摸出事儿来。
我觉得有可能这是他的那个多年的，
是说多年卧底经验。
真是。
可要知道一件事，他之所以翻车，并不是瞎翻车。知道一件事，韩琛那边在警方的卧底，他是知道有的。
对。
到现在没逮着呢。
对。所以他觉得，
哎，如果那个刘建明已经跟他说我，咱以后我都做好警察行不行？
哎，你说这是一特别大争议、
哎，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最后会有这问题，
对，
有可能是good ending。
这是大家争议特别多的一个点。
对，这我研究过，不会
是这样。这个他寻半天呢，寻不着一个问题了。他发现他上面有一信封，牛皮纸袋，大牛皮纸袋，上面有一个木字旁的标，
就是之前教傻强
给傻强的那个。
哎呀，我想起傻强了，我得报仇，没有。
哎，
知道这是卧底，
我操，这孙子在这儿呢。
嗯，找了半天卧底。
然后这时候刘建明拿完东西回来，发现人没了。
嗯，
那刘建明也知道了，这俩人贴上毛比猴都精。
对，这人很聪明的人啊，这大家要一样注意看这片，这两个人智商极高的人
啊。这俩人不是鬼片里那些人，
对，智商极高，所以他俩的做，然后后来是刘建明去把他的档案删了嘛。
对，
这两个人做法都是最优解。
对，
好多人会说为什么他不在那儿等等？
这其实这又是一囚徒博弈。
对，不能等，
这又是一囚徒博弈。
没错，等是错的。
刘建明选择了永久删除。
嗯，
在黄景思的电脑里选择了永久删除，所以他俩就分开。
那有没有第二种选择、啊？
我
先
分析一下，
他先把他的陈永仁先找回自己的身份。
不可能是这样，
恢复
文职。你听我说话是这样，你就站在陈永仁的角度，因为咱们开上帝视角，知道刘建明去那边没删、
嗯、
刘建明现在想在这个稳定的状态下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警察，但是这个陈永仁在这屋里边现在知道，哎，这个我一直逮的这个卧底，这个大坏蛋是刘建明，他去那屋看我的档案，他删不删？一定判断是删，或者说是囚徒博弈，就是他可能删可能不删，但现在我走是最安全的，因为他有两种可能，删了和没删。我走掉就是我只要在这儿，如果他删了回来马上逮我没有任何可以还口的机会，现场逮住，全是这屋全是警察，现场逮住，我没有任何可反抗的余地。而且我在这美国家，我是那个卧底啊，韩琛被逮了，你过来说是卧底，哪个警察信你啊？所以刘建明过去就是删跟不删嘛，那么删我必死，不删 good ending，
那你这赌人品这哪成啊？
不能赌人品，
对、啊、
我先走，我走了之后失一长计，我现在知道他是卧底，我把他如何做卧底的资料我回到韩琛那儿找到，我回来再反将他，所以他确实在囚徒博弈里边他是一个最优解。这个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人会做什么选择的情况下，他走是最安全的，所以这个确实没毛病。因为我看的时候也是好多弹幕说，哎呀怎么那么傻呀，这片儿一点都不严谨，这个人在这儿再多等一会儿他不就 good ending 了吗？不可能，他知道那个是坏蛋，他对，因为你没法确定他过去是删不删，所以你一定会走，所以他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明智的选择。
当然，就是有的人会说了，这叫聪明人悖论。反正这题外话，这以后有机会再聊、
啊。
聪明人悖论，
实际上那个数据也不会由一个人删完就永久删除，其实这是一个设定。
他那个是，就是他那个设定是、
啊，
就是说真正现在不会、
啊，现在肯定
不会，现在
不会，
现在都互联网了。
对，他在他那里边肯定是、
嗯，
所以呢，这两个人分开以后呢，又互相知道身份，于是就明镜了。这两人打了个电话，
嗯、
就是说咱们约在哪儿见面。
嗯，
然后就有了第三个天台名场面。
对，因为那个陈永仁也拿到了刘建明的这个卧底的录音，这他妈韩琛每个都给录了。韩琛也是一个贼他妈精，贼他妈怕出，
所以就是说刘建明判断没问题，
对，
韩琛一定会反咬他们所有人。
韩琛没拿刘建明当兄弟，
对，
就是拿你当个枪。
他还跟陈永仁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呢，最后又能如何呢？
所有都录了，每一次通话全录，
所以他们双方都有各自的把柄。
嗯，
然后在天台见面了。
对，
这时候就有了名场面，就是那会儿就装逼经常说的，
嗯，
是吧，我想做个好人，
嗯，
是吧，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嗯，
其实我这时候我觉得你再往下续是不好续的。
对，
所以安排了第三个人出来，就这个台词他已经就完全呛到这儿了。
嗯，
你看不呛才有回转的余地。
对，
你俩人互相呛，
嗯，
哎，这就
不行。就是他们俩上天台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的背影也进这个大厦了。
是，
没错，这第三个人出现了，就是这林家栋。所以这个第三个人出现了，林家栋，然后这三个人就开始对弈了。
嗯，
因为之前啊，这个梁朝伟为了防止刘德华出一些损招，所以先把他铐上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2002年看《无间道》之前啊，也看过好多这个香港警匪片，这林家栋一直就演一个就是配角，
没错，
所以他几乎就没有什么他能撬动最后关键那个剧情的戏，
没想过会是
这个戏里
利用了刻板印象。
对，啊，
真的
是
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在当时咱们也反正一看林家栋当时都不会记得他叫什么，但是他是咱对他这张脸特别熟悉，
没错。
而且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反应过来，他问你怎么知道他领导是毛哥这句话什么意思。
嗯
啊，对，我也没想过，
我根本就没想过这句话，就是现在多少遍以后看我才反应过来，
嗯，
跟之前是对着的。
对对对，
这时候林家栋他们仨就开始对峙。
哎，你就刚才说他毛哥，就他问他毛哥那事儿，
嗯，
你觉得林家栋当时就已经在
猜他是卧底了？
对，
也应该是韩哥那个韩琛的人哈，
肯定是。肯定是，
我觉得是这样，就有一种说法说他说漏了，他说那个你怎么知道什么毛他是毛哥的人，
嗯，
是说他也没进去审，他怎么知道的？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在外头还是能够看到，或者说他们可能出来说，就这件事儿不是一个重要的事儿，这个事儿并不是说这句话说漏了，就林家栋这个角色卧底卧得很深，他不会在这儿就说漏了。不是他说漏了，就是他知道，然后这个刘德华进去假装什么律师，然后就是这开场的那场戏嘛，假装律师，然后说了这些话，他出来问这个刘德华，其实刘德华可以说是我就诈他嘛，对吧，可以说我就是诈他。
那你为什么不说李哥张哥？
但是林家栋就是想确定这是不是队友。
嗯，
他拿这句话是去测探这是不是队友，
而且最关键林家栋其实问这句话自己是安全的。
对，
因为一个普通警察也可以问这句话。
对，而且
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他就在那个警局里边去诈他，
嗯，
说实话有点危险啊。
嗯，不危险，
不危险，因为对他自己来说是安全。
对
对，
是，
但问题是你们都是那个琛哥的人吗？
不，这里边
我觉得他们有点坏，你知道吗？
哎，你说这是
他就说什么？如果我炸了你，其他同事也发现了，那我可能就变成琛哥唯一的信任了。
这你说这句话
对
了，
说琛哥不是那么信任我，
对，
没给我喂料，
所以你说，所以你要这么回想，他当初在警局里。当着所有警那个同事的面问这句话，其实挺他妈的，
那是个双赢，
挺让那个刘建明难堪的。
对，刘建明就是说这事儿折过去折不过去，对他都是盈利，对吧？折过去了，这是队友，对吧？
嗯，
折不过去，大家现在戳穿你。
不是，所以就是用现在话说，就是林家栋其实一个挺腹黑的人，
是
吧？
极度腹黑，
他非常狠。大家第一次看以为，哎呦，这是琛哥的忠实的人。
他可我跟你说，
根本
他可不是傻强。如果这是傻强说的话，我就有可能真的是犯傻，就问，
对，
冷不丁问一句。
他肯定不是，
他是隐藏的罪神，而且他想升职，所以那句话真是一个双赢，僵住了，
对
对吧？而且后边这个回来，他这块出现了，
对，就
是
他们三个人在对峙的时候，
嗯，
这个。刘建明被陈永仁挟持了，戴着手铐被挟持了，
嗯，
要进电梯的时候，因为就一错身，他陈永仁刚要往电梯里走，闪出来一个位置，还是就回到刚才那问题，警方不会直接一枪打头，他一定先打别的位置，
哦，
所以陈永仁先把头露出来了，
以为是他的那个警察同仁呢。
没错，
对，陈永仁死都不知道这是一卧底。
对，
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打的位置特关键，
关键不是
他打完之后补两枪，
对。
那两枪补身上，为什么补两枪？
对对，
不是怕他死没死，脑门都他妈打穿了还能不死吗？
对，就先让他说我先打他的腿，
对，
然后
对，等以后警方验尸，我先打
他要反击我，最后才致命的。
没错，
是的，这点特别重要。
对，
但后来那个电梯合上之后，响了三声枪，
没错，
响了一共四声吧，
三声，
甭管几声吧，
几声反正。
然后出来以后啊，就只有刘建明一个人了。
对，
这时候结尾是两个，是两个结尾。我先说一个马来有双结尾，先说这马来西亚版的，马来西亚版跟咱们内地供应版是一个，就是刘建明落网了，他从电梯里出来以后没有表明身份，然后被一堆警察用枪指着，最后落网，应该是内务部的人来抓他，抓完他以后这故事落下了帷幕，后边就是对一些警察的纪念。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为了就是从往后看，因为后边还有二跟三，
对，还有二三呢，
不光是从续这个三的角度，还是说从这个无间道扣题的这个角度，我觉得港版这可能令人思考的东西更多。
对，
就是港版结尾是刘建明出来以后先说我是警察，然后出示了警官证给大家看，一边出示警官证一边给大家看，完了一边跟别人在交代刚才出了什么事儿。
对，
那交代的是什么，显然就是这俩人是有问题的，
嗯，
我是警察，这俩人
要
跟 我,
要袭击我，
哎，要袭警被我解决掉了。
对，所以电梯里边那几声枪响其实也一样，就是爆头打身上，就是为了做警察开枪的方式。
因为很简单，就是那个最后镜头语言就是林家栋把枪递给刘德华手，刘德华这时候枪是放在腿边的，然后你会发现第一枪的时候是那个电梯上方开了一个洞，显然就是在打头，就是从下巴这儿打头，关键是一边递枪的时候一边跟他说，哎，陈哥卧底不是光一个
啊，
有若干个，我也是，
我以后跟你混了。
对，说现在啊，就别人都被解决掉了，哎，我跟你混了，
嗯，
因为琛哥现在已经死了，琛哥最一开始不相信我，
你是我们的新大哥，
但是我操，我觉得他，就我觉得他是完全没有被这个警察队伍这个
对没有改造，
因为他
没有被纠正过来了。
他没遇到郑秀文，
他还想做，他还是想做黑社会。这就是
因为这个林家栋这个人没升职，他没有到一个极稳定状态。
那也可以了，都也穿便衣，都穿西装了。
你就是看那个
他那基层比较苦，
港剧里边那些警察老有脱枪师姐们，基层还真挺苦的。基层很苦，
那就你就慢慢的往上奔吧。现在说白了，他现在还挺干净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黑社会啊，他可以正经经做一个警察呀。
他就是这样，他不想，因为警察这个工作也不就是对于就是基层警察不快乐，升职无望。
不是问题，
所以他现在是什么呀？他想的什么？就是说，我现在把你这个刘德华演这个角色，我给你捧到大哥了，我来干你这个。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林家栋也知道韩琛这人靠不住，
嗯。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韩琛这人靠不住，
嗯，
对，
因为毕竟相处这么长时间了，这你用电影里的这时间得有十年了，
嗯，
所以明显知道韩琛这所谓大哥的这个为人，一定最后一旦他出事我们反咬一口都不安全，
对，
所以干脆我投奔你。你像刘德华这个内务部这个身份很关键，因为他可以自查，他不光能决定黑帮的命运，
嗯，
他能决定自己同事的命运，
可能希望他成为下一个雷洛，
所以就是他尝到这个权力的味道。
林家栋还是想找一个靠山，
没错，
因为他自己干不动，
他是内
务也是小弟，他他妈在警方也是小弟，他能怎么办？
你想，如果我有一个内务部的大哥，我在警方内部出事都有人罩我，那我多安全啊！
这么多年警察队伍，他就一点都没有这个被改造，真是
就是基层改造不了，
没错。没尝到甜头，
你得去高尔夫球场，人打高尔夫球说：“哎，你不错、
啊，小刘啊，小林啊，
小刘，你有升职希望，
结婚定性，
对了，
对，
早点结婚。”
被腐蚀了，被领导腐蚀了，
腐蚀了怎么？
这不知道这词儿用的不合适，但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就是你从琛哥看是，你怎么被警方腐蚀了？
对啊，你韩琛的角度肯定是你怎么被你们那边领导收买腐蚀，糖衣炮弹？
对，所以那个他们有所谓的说这个什么电梯里边看不见的几枪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就是补身上的，
嗯，
两枪还是打头吧？
好像是
两枪
打冲天嘛，
还得打两枪身上，要不然下来之后我没法定我是警察身份。人一查，卧槽，都没打身上，直接爆头，你肯定是罪犯，必须先打身上。这是这个片儿里边的一个表现，警方打枪就是这个开枪肯定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在天台那会儿看的时候，有特别多的人争议，
嗯，
说干嘛不让刘德华做个好人啊？对吧？说你陈永仁
这俩结尾他都不满意
啊？对，有因为大家肯定不希望这个 这个正义的人死，这是一个最朴实的想法。
对，
最朴实的想法一定希望片子里边的好人是活着的，那肯定希望陈永仁是活着的，那就是你就同意他做个好人。他不是现在看似也感谢归正了吗？但是首先我认为他没有真的感谢归正，他只是享受到了这个
腐蚀。
不是，我觉得这样就是正义是容不得半点这个，
容不得沙子。
没错，你回到这个陈永仁最早对老校长敬那个礼，他在这黑帮混了十年，他内心还是个警察，他能容忍警察队伍有他妈黑社会吗？
他内心的这种正义是特别纯粹纯洁的。
对，是纯洁，不能叫就纯粹，纯洁，纯洁更好听一点，纯洁的，
纯洁的，
纯洁的，他真的是纯洁，他不能容忍警察队伍里有这个卧底，这是其一。其二，这刚才我说的那是在攻，对吧？我一直做卧底是为了做好，做一个好警，卧底也是好警察，对吧？我都去偷偷的敬礼了，冒着风险，我内心这个光明，我怎么可能容忍队伍里有这么大一个黑社会毒瘤？你之前干那么多坏事儿，你说我做个好人，我们以前不能选，现在能选，你一直就能选。你可以从加入队伍马上就说我是卧底，
对
吧？我对，
对
吧？你我来揭发他们。你肯定，你还真没，你如果你在那个叫什么，你是那个在警训，就是在警校阶段
划清关系，
你还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你没有，你还看着人说我想跟他换，你想出去当混混，
你想跟你领导换。
你想出去当混混吗？不就是，对不对？然后这个这在公在私呢，黄警官怎么死的？黄四儿怎么死的？是他妈就是内鬼
报的信儿，
内鬼报的信儿，内鬼没打，虽然是傻强打的，但是你说就黄警司的这个死，傻强、内鬼、韩琛，你说这个陈永仁会觉得谁更有问题？那肯定韩琛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就是这内鬼啊，傻强只不过是真傻的一只手，对吧？虽然他也有问题啊，但就是他再公再私都不可能接受他一句我要做个好人就让你做好人。而且他最后说的嘛，就是你找法官说去，他也没有说我当场崩漏你，因为警察不能当场杀人，对吧？就是你要给你抓起来，我是一个警察。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他那个内心的正义特别让人感动。最后可惜啊，可惜没想到他们怎么被他们腐蚀了这么多人呢。
他这个其实，哎，我觉得林家栋啊，自从他一上来，他能挟持刘建明，就是心理上他就没怀疑林家栋。因为你要是一黑帮谁在乎你挟持人质？
对，他不知道那个他这点我确定他一定不知道那个人是黑帮黑社会，他就是拿他当警察了，黑社会可能就开打了。
就黑社会，你如果我确定对面
挟持不也没有用，
人谁管你挟持不也一块炸了就，
对吧？因为黑社会逻辑就是把他炸了，你升职，
对
吧？
没错，
真的
是这样。
所以这个片儿真是那个到对最后结尾嘛，最后结尾也特有意思，就是咱们说那个香港版的结尾，好像是葬礼吧。
还敬礼呢
啊！对，
好多人说他不配去那儿敬，他肯定
不
配，他肯定
不
配
啊，不配，
肯定不配。但是他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片更有深度，
对他居然潜伏下来了。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才是对他最煎熬的。
对，然后最后一个画面吧，应该是就是又回到警校那个状态，成年的这个刘建明对着这个成年的这个，这幻想当中啊，
对，
幻想当中对着成年的这个
陈永
仁说，我想跟他换。其实这会儿他的幻是他希望自己是个警察的身份，自己没有黑社会
案底，他就老想做那个
既得利益，
对，他又老想，对你说这个，他又老想做这个他占着便宜这事儿，你怎么没想跟他换？你换那十年那个，
对啊，
换那十年去卧底啊，这人
没错，
操，你看人家那个啊，现在人立坟了，那个就什么在黄警司身边这个高规格的下葬了，你想跟人换就自私。我跟你说他还是自私，什么叫做好人，
就是安全
第一，还是没有这个思想上还没有改造好，
没改造好，他还是自私，他的所有的说什么连我想做个好人都是一句自私的话。
而且他还有脸抱怨我想做好人怎么这么难
啊，呸真的你细琢磨，以前不觉得，以前看着不觉得，觉得哎呦他确实好像要变好。
那后来你被孤立以后，你走那领导回来安慰你了，
后来
配他了，
这两
你不配过来安慰
我。这两天再看，我觉得他真的不配做个好人，因为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你还害了黄警司死，包括你杀韩琛都实际是一种非法手段。
你看这个破和僧
啊，
是不是？
对，
你 你导致了两个集团都出现内部问题，而且出人命了。
对，所以真正在无间道里的是他，他是内心，刘建明是，
嗯，我觉得都在，
都在是吗？
都在。
我觉得心里受煎熬的是他，
就是他。
你说那都在是怎么讲？
就是这四个人全在
啊、
嗯，因为你就是稍微讲点后边的事儿啊、
嗯，
就是你要看后边，你要尤其是第二集，第二集我觉得补得很好。
嗯、
其实这个韩琛啊，跟黄景思早就认识了。
对。
而且黄景思说，韩琛你能不能去卖给我你老大的料，
你当我的卧底，他就是一个卧底库，
他就是想干这事儿。因为之前他那老大呀是那吴镇宇、
嗯、
这能说
那对
啊，吴镇宇演的那个你忘了，就是就吴镇宇吧，
嗯，
因为当时的这个老大，当时香港那个尖沙嘴之王，
嗯，
是吴镇宇演的这个角色的父亲，但是那父亲一上就死了，所以其实这个位子就落到吴镇宇身上。
对，
他就是希望韩琛能够卖他老大的这个资料给我，我去抓他老大、
嗯、
但是韩琛说不行，我这条命是我老大给的，估计就是之前打砸抢的时候被帮忙了、哦、哎，我不能出卖他。但是基于一系列的事发生以后，其实黄景思是内心是有点失心疯了，就是我为了正义、
嗯、
我可以不选择程序正义。
对，
所以黄景思是这四个人里最早进无间道的，
嗯，疯了。
他安排了很多卧底，包括后边你如果看三的话，之前胡军演的那个人也往那里边安排了很多卧底。
这么说，黄 Sir 就是也是也有点这个。
我觉得黄 Sir 在第二部的时候是很疯狂的，
就是说，就他就是他让下边这个小孩去做卧底。首先来说，从程序上这是
啊，
这是允许的，但是。这事儿从人性上，他把人就是
你三年干人回来得回来，
他对人他妈太狠了。
这不光是对人狠，就是他明确的知道那个人是韩琛前老大的儿子。
对，
你安排进他那个社团，关键是韩琛的前老大要杀掉韩琛。
嗯，
韩琛是选择了这个，咱们怎么说呢？反杀也好，还是以自己为诱饵诱杀也好，总之是因为韩琛的原因，他老大死了。
嗯，
你让。这个人的是吧，就是他，因为这个老大是就是吴镇宇跟那个陈永仁是亲兄弟啊，你让这个人的兄弟去，你这不是害人吗？你的老板把他儿子安排到你身边，你什么感受？
害人的，
对吧？就是包括胡军都说了，说你是不是坑他呀？
嗯，
因为胡军也安排别人进去那个倪家当卧底，但是说你安排这个人身份有问题吧。你这让人送死、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黄
送人去地狱的，
没错，就是黄景思是最先进这个地狱的。他就是一开始由于一些程序正义，包括胡军老师死了，就被黑社会害死了，他的就是心态是非常疯狂的，他导致了很多不良事的发生。就是你说有没有咎由自取成分，不是完全没有啊，肯定是占一小部分的，当然罪魁祸首肯定是黑社会。
对，
但是你说这里面有没有咎由自取成分，我认为有。因为在二的结尾里边很关键，二结尾导致了为什么韩琛跟他水火不容。
嗯，
他们两个一开始是朋友，
对，
能一块吃饭，能一块吃盒饭什么的，还不用收拾碗筷。最后为什么这样，就因为他把这倪家的这大少干掉以后，马上那个线索板上啪就盯上韩琛了。
那这不杀不完吗？
是杀不完，但是是这样，他跟韩琛说的是他想把韩琛扶植上去、
哦、
韩琛少惹事儿、
哦、
咱俩相安无事，我利用你，咱们稍微
黑社会是
维护好治安。
你黑社会他怎么可能呢？
对，所以就是说他这里边是有矛盾的。
对，就有矛盾。
但是韩琛这个人呢，因为他老大刺激了他，因为他跟他老大过命交情，他老大的孩子又要杀他、
嗯、
他老大一死，他那老大那孩子马上就把这几个得力干将全弄死，包括韩琛，你说他心能不寒吗？
对，
他心寒，再加上这个黄景思对他的一些目的，
嗯，
他肯定也疯狂了。
嗯，
他能够就是利用自己当饵杀掉自己的老大、嗯，他肯定也疯狂了。所以这两个人都疯狂了。
我觉得那个二就是他们俩的无间道，
嗯，还行吧，但是不太跟陈永仁他们相似的一点，
没他们俩
没地量，
没有卧底，
就是没地量。但是他俩这关系有点像，
对，
就是只是没有递这个资料，没有出卖这个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他先进了这无间道去破坏很多事儿，
嗯，
这个是他先坏了规矩，用这个、哦、用他们道上的话说就坏规矩了。哎，韩琛呢，就是本身他就是、
嗯、
他从当人家这个手下到混起来当一方霸主、
嗯，
再加上他最后的疯狂，不管怎么说啊，就是 他是最先意识到自己会完的。
对，
你像黄景思呢，他虽然疯狂，但是他感觉是为一个好的目的，感觉上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虽然结果不太像。
看第二部再看第一部没法看了，黄景思是个坏人似的。
没有那么坏，因为他因为第二部最后他也这个在
改国自新，
再往回
改国自新了，因为他为了跟第一部那个黄景思能够合上
接上，
因为第一部黄景思还是比较正的，
对，他是就是第二部最后是往回走了，
对，犯了点小错误回了头。
对，韩琛呢就是一上来就是出来混迟早要还，这句话怪在嘴边儿，你就想老这么说的人是吧，他不会干什么好事，所以他是最最清楚自己下场的人。但是他认为的下场很可能就是某一次火并
啊，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最后
卧底弄了，
哎，
被自己人弄了，
就是被他就是致命之人是这个刘建明，而且是其实他虽然不相信刘建明，但是他在刘建明的身上是有很多期待的，这个咱们是不能否认的，
对，
这个不冲突。但是他被一个被自己满怀期望的人弄死，对他来就对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结局是最好的，是让他心里最痛的。
嗯，对，
因为坏事干多了，
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老想着你是一将，你从来没想过你是那万骨。
对，所以这回你就当一回那万骨。
你对，是人家刘建明成了一将，成了这个这警方的这个新的这个天王，你他妈是那个死了的万骨。我觉得这个这段挺真挺，因为一上来他就说嘛，说一将人人算我命，说我一将功成万骨枯，他老觉得自己是，
但是那算命没说他是骨。
别去他算命了，
老觉得自己是那一将，他妈你是那骨，真的好多人都这样，老觉得自己要当一将，从来没想过自己可能是那一堆骨。
三大错觉嘛，
啊，
三大错觉。这个咱们再说这个，陈永仁，这个陈永仁一开始啊，其实你要看二吧，他是一直帮黑社会工作的，因为他毕竟那个身份，他是人家老大的儿子嘛，他帮着自己的这个家庭工作是很正常的。当然了，这个黄景思这犯了一坏，这也算犯坏吧，就是他跟校长警校校长合计，说你是这老大的孩子，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呀？哎，你虚报资料，你虚报资料给你开除了，开除了。结果这个黄景思在外边等着他呢，说小伙子，你是真想干警察还是假想干啊？说真想干，说那你得帮我们，哎，你警察还是有的，还是有当的，你先回倪家。这就是他为什么说在韩琛这只干了三年。
对，
他一开始是跟倪家干的，所以在这儿也是先递资料，当然递的不如就是第一集那么重要啊，就肯定是小小的递了一些资料。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从这一集开始就开始当卧底，但是我觉得这集他还不算进无间地狱，可能算是进个地狱吧，
对，
但还不算无间地狱，因为他毕竟跟老大亲哥俩。这个吴镇宇演的最棒的就是最后被击毙的时候，他从刘建明的身上已经掏出来窃听器了，最后给装回去了，就趁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就给装回去了。
弟弟
毕竟是亲兄弟，
弟弟我来哥哥保护你，
对，
最后一口气要保护你这个卧底的身份。
对，因为哥哥也活不了了，那不如干点好事吧，就把弟弟保下来了。我觉得从二结尾他才进地狱了，
嗯，
就是他的这种挣扎，身份的挣扎，尤其他哥又不是说那种，虽然有十恶不赦吧，但是毕竟保护自己，你说多拧。
临终做了件唯一的好事，
就是保护过他的人好像最后都死了。
对对对，这个是他的痛苦点。
就是陈永仁的无间地狱是在这儿。
哎，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陈永仁啊，他人是在无间地狱里，他的环境确实太地狱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跟名有关，叫陈永仁嘛。
他其实应该叫倪永仁，他是最，我觉得他是最接近乔峰的一个人
啊。对对，
乔峰最后姓肖嘛，干了那么多好事，以为自己，
对对对，
结果你是黑帮老大的孩子。
对，就永仁，我觉得他是有这种，他是地藏王菩萨，
人人之心。
对，他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在无间地狱，
你说这是
我在无间地狱依然充满着光明。
他不是观音，他是地藏。
对，他有点那个劲儿吧，就是真的他生活太他妈无间地狱了，但是所有的给他的遭遇也都是，但是他依然能保持着要做个好警察，
毕竟有这个陈慧琳那么一大美女支撑他，还能在人那睡觉。
你怎么这么过不去这个事？
完了，他那个还跟人怎么着了，杯子震掉了他又不知道。
就那，但是这个刘建明是最后是
被压轴了，
整个最后内心进入了无间地狱，回不来了。
因为得看三，你看三了，
有黎明，
对，有黎明老师，
这个就是太充分的体现了这个地狱感了
啊！因为
第三部看的他妈有点恐怖了，他们
有
地狱嘛，
而不得不说这个，咱们内地的演员也非常的，这个陈道明老师演技也非常精湛。这个这里边三里边比较乱啊，因为有一个咱们大陆的警方，是陈道明老师演的。他实际上也是，他是虽然是警方，但他是假装黑社会的，他是来钓鱼的。 他是为了调这韩琛，因为毕竟回归以后内地跟香港要进行一些合作，
没错，
他们是来调这韩琛。
咱们不能允许有这种。
从时间上来说，第三部
有前传有后传，他前面是有这个，就胡军这有胡军这段戏，
有一点前因的。
对，因为胡军也往倪家安排了卧底，是张耀扬，最后虽然最后被发现了，但是最后胡军是被杀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知道陈永仁身份只有两个人，一开始是三个人，后来只有两个人。但是最关键的是有一个黎明老师。
对，
哎，黎明老师这个叫保安部，就是你要了解香港这个警署身份的话，这保安部比这个内务部还要厉害一些。他不是咱们那个什么商场保安、小区保安，保卫安全，人家意思就是警方内部也有，
他保卫警察安全，
各种安全，社会上的警方内部他全要保，
就是更高级的。
所以最后他是全权负责韩琛卧底案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琛在警察内部安排了一些卧底，但是这事儿好像仿佛没弄干净。
后来发现卧底好像不止他们俩，
对，有一些疑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一开始上来就是黎明老师跟他们警方的一个警官打交道，结果没说两句话把人说死了，那人自尽了。
不，
哎，结果
诸葛亮，
哎，结果他
不是，这三里边黎明特别像那个
啊，对，
三更里也是黎明，
哎，真是有那感觉，
那看那张脸，
确实有那感觉。但是他们发现这个自杀的警官跟韩琛是有交集的，于是他们发现这事儿好像没有完，所以三就这么拉开的这个序幕。黎明重点怀疑的对象就是刘建明，因为刘建明本身确实也是啊。重点
发现了，
重点怀疑，于是他们俩就开始了玩这个二人转。
嗯，
这刘建明也查黎明，因为黎明感觉也认识韩琛，而且确实被他找到了证据，他们两个就是在图书馆的见面也好，还是录音也好，找到了证据。但是黎明呢下了一套，其实这里边是一段心理戏，通过一些蒙太奇的手法给剪乱了。但是咱们说起来很容易，其实就是黎明下了一个套，在办公室里边放了一堆这个摄像机来监督刘建明，刘建明呢也放了一堆摄像机监察这个黎明，黎明呢假装把一堆韩琛的资料放进了保险柜里，然后让刘建明认为是对他自己不利的证据，让他自己去发掘。结果发掘到最后呢，刘建明开始叫走火入魔吧，
对，
已经心态不正常了，而且心理医生也给他诊断，
整个人有点魔怔，
崩溃了，
完全魔怔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安全岌岌可危，觉得谁都能揭穿他的秘密，而且心理医生也确定了他精神产生了问题，让他多休息。但是他呢，自己不利的证据没拿到，始终是不安分的。
煎熬，我觉得这就是煎熬，
这就是无间地狱嘛。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港版结局是那一刻那一瞬间他进了无间地狱？
对，
最后他通过这个监视器啊，通过各种手段发现了这个保险柜的密码，于是带着所有人，哎，气势汹汹杀到黎明面前。我有你的证据了，哎，大家听。结果这时候大家也都出来了，我们也发现陈道明老师演的是一警方，都在这听，说可精彩了，听吧。结果一放是自己跟韩琛的录音，
嗯，
自己跟韩琛录音，说你把那谁谁资料给我查一下。
他当时已经精神出问题了，
对，精神出问题了。结果之前黄景四的副手马上要抓刘建明的时候，刘建明这时候指着黎明说：“刘建明，你还不服法吗？”
对。他把自己想成那个
陈永仁，
因
为他照镜子，
他一直在说那个我想跟他换，我想跟他换。
而且他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已经是陈永仁了。
对，
他知道陈永仁
吓人，我这个《无间道之三经》
确实有点恐怖，
很煎熬的，就真能感觉到很煎。虽然在一个很有秩序、很稳定的状态下了，但是内心的煎熬一刻都没停。
对，而且他知道陈永仁知道自己的秘密，所以他要代表陈永仁去抓自己。那自己是谁呢？就是黎明。
太拧巴了，
这个
自己就是黎明，
自己就是黎明。这个时候呢，
拍的特惊悚，
没错，在最后一通乱枪，黎明被爆头了。你看，这又是爆头，就是他到最后，他也没改掉
社会，
他没改掉黑社会习惯，
没错，这特别重要。他根本就没想做个好人。
但是你看，别人打他呢，是打身体，所以他当时是受伤。在故事的尾声呢，是他进了一个医院，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是玛丽，因为玛丽期间一直给他发信息说咱俩离婚吧离婚吧，他因为一些事儿没有签。最后呢，玛丽就是郑秀文老师到医院来看他，说咱们的孩子已经会叫爸爸了。但是在刘建明的脑海里出现的是玛丽姐，这个玛丽姐虽然跟郑秀文老师重名，但是不是，这算是他的一个初恋。这个玛丽姐是刘嘉玲老师演的，她演的是韩琛的妻子。 也是在他第二集里一直追求的女人。
我就跟你说，就这人，就是你听听这人，还做个好人的大哥的媳妇儿，他也想上，而且最后没上成，愣给大哥媳妇儿弄死了。
对，
就这人就是大根上坏，什么做个好人，嘿，
他
你看完三部之后，你觉得是一心理变态？
对。
对，
我看完之后我就是很讨厌刘建明这个，
所以刘建明的结尾就是大哥的女人给了他一枪，当然是想象的
啊，想象的。
最后呢，最后几针啊，就是他在敲那个
摩尔斯码，
对，在敲轮椅，那个摩尔斯，那个摩斯密码，这个是能查到的，
是什么
？H E L。
哦，
但是在第三个字母打完以后就黑屏
了，你
不
知道
他
不
让你看第四个是什么？
不是 H E L 是什么 ？Help。
有几个解读，
嗯，
第一个是 Hell， 就是地狱。这个是大家认为最可能的
常规解读，
常规解读就是地狱，因为他进入了无间地狱嘛，他觉得自己很煎熬，他想告诉别人自己在地狱里，我估计可能是想别人帮他解脱。然后呢，
想死，
对，然后呢，就是艾文说那个就是 help， 就是因为他被枪打伤了，他失去了语言功能，他只能靠敲这个，他觉得自己很痛苦，虽然说暂时安全了，但是他可能未来会有人，因为毕竟这个算是一开放式结尾，
对，
后边有没有人揪住他以前的辫子这不知道，他可能觉得自己并不完全安全，他可能想写 help、
嗯、
还最扯淡的他想打 hello 玛丽
是有这个说法，因为他不是说孩子跟你说会叫你了吗？
对，他是一个回应、
啊、回应，
就是抱抱跟你敬礼，你得回礼。
这个说实话也有可能性，有可能性，为什么呢？
只有金花回礼，
有可能性，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内心啊，就是这一派会认为，你看他内心还是纯洁的，
还是想着孩子，
想跟孩子那什么。但是我看完，我觉得这个人内心始终没有完全想真做个好人，他只是在寻求自己的最安全的、自私的这个状态。
我最恨他那个，就是跟玛丽姐那个。就是他跟老大的女人就是想求爱但是得不到，最后他把这事儿给暴露给大哥了，因为大哥在给韩春灭口啊，结果他把大哥的媳妇暴露给老大了，你这他还是通过一个出卖，就是他这里
通过出卖害人，
就是刘建明这个人从头到尾就俩字儿，就是出卖，出卖，
出卖每一个人，
每确实是每一个人，
对吧，出卖自己供职的这个警方，出卖自己的老大，对吧，出卖自己老大的女人，
而且你其实我
这是他，我觉得这是他成长路上一直受到的这种教育，就是这个互相以出卖来获得这个回报，
但是咱要说狠点呢，就是安全感给他带来一种变态心理，
对，
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他小时候不是韩琛发掘出来的、是玛丽姐，是刘嘉玲带出来的、是因为之前啊他跟那个刘建明说，刘建明刺杀的最大那个倪坤嘛，老大刺杀以后，刘嘉玲跟他说你回屯门待段时间，回这个字和去是两个概念，很有可能他就是屯门那儿的，跟他们是同乡，所以刘嘉玲把他带出来，有点像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混混给带出来，但是
刘姨出来的，
哎，就是这意思，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改掉这混混的习惯，尝到秩序的味道，尝到了权力的味道，他其实想流露的是安全感，
对，其实是权力的味道让他更有
腐蚀了他，
更有安全感，所以腐蚀了他。
他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最后尝到了恶果。我觉得就是活该。
他真的是刘建明，反正看完之后，真的，我以前看最早看，我觉得这俩人都特好。
不是，是因为刘德华太帅了，把你蒙蔽了。
真是把我蒙蔽了，他的帅把我蒙蔽了。我后来再看，我特别恨刘建明。
为什么我现在在看这片儿？我觉得这片儿一反腐，
真是，
就确实是啊，
就是
抓内部这帮人啊，这抓这个。那个就叫什么卧底黑帮卧进来的这帮，对吧，就是这么回事。
他这个我觉得刘建明最狠的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接着刚才说啊，他是一个最底层的，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倒 V 字形的结构，他是一个最底层的，然后混上要进入了秩序，最关键他进入这秩序他还没干基层，人都混到内务部，升职升到内务部已经是他人生巅峰了，但是最后由于为了自保，他越自保他越暴露，结果失心疯了，失心疯，这是他人格上已经触底了。
对，
结果人格上不光没触底，他的身份上最后又触底了。
这就是
最后自己，最后自己想玩一帅的，想给人黎明弄进去，结果自己把腚给露出来了，想露一脸，结果露腚。
这是什么呀？我觉得这特有意思。这就是说，因为好多国，你像国外的很多作品里边吧，就是那个，要不然就是好人进入坏的状态变坏了，要不然就是说那个坏人大家特喜欢，就啪就给洗白了，对吧，就不管你前头干了多少坏事，特容易就能好像给你洗白，你好像放下屠刀就真能马上成佛似的，不是这么回事，咱们这边还是要讲因果，你这刘建民你前头太多的 恶因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他宗教的氛围很严重。
我们接受不了说洗白就洗白，你前头恶因太多了，你欠下的债太多了，你这辈子得还，你这恶就得这恶报你得还回来，
就是叫这个业障。
对，你得还回来，确实有某种这个东方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宗教的想法。
而且我最近我也发现很多事儿啊，就是比如说之前有人发了一个人的合集，这个人呢经常在网上骂人，
嗯，
而且骂的特别脏。
什么合集、啊？
就是他把这个人的骂人的这个做了一合集，就是他老在评论区骂人，跟人对骂，而且骂的特别脏，然后又截了他近期的一些状况，他近期得了癌症，完了就进了医院，完了还没有人帮他，因为他本身生活条件也不好，然后就让大家看这合集。其实这个就是你要按佛教说，这是宇宙，就是语言的语，咒就是咒语的咒，就是说你说了太多这种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是会给你积业障，并不是说就是你骂人。怎么说，这不提倡，但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骂人真的骂特别过分了，已经、
哦、
非常过分，已经不是那种三字经。
我们那个不宣传封建迷信，但就是说这个东方文化里是有这个
因
果报应这个文化的，
没错
啊，不能随便洗白，
这就你说因果论都行，
对、嗯、不能随便洗白、
哎、对，
因为你这恶因太多了。
所以就是刘建明真的就是现在
学一个
不可原谅，
来这新话学一个，
学什么呀，
嗯，你百因比我
都哪
学一个，人家爱听这口儿。
哎，哪年没有？
其实你像现在咱们说这么多啊，我头一回看这个《无间道》是那会儿还上学呢，是上学期间的。然后我全篇都在找这个动作场面，就是注意力都在动作场面上。但是我觉得最后看来看去，看到最后，我觉得这个情节是最棒的，我被他这个情节吸引了。但是等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再看就发现细节更精彩。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全都是细节。就是尤其到现在我发现这些细节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然后又因为有这个社交的需求，所以跟同好聊天的时候这些细节，哎，咱们说起来又特别过瘾。等现在进入中年了吧，我反而更容易带入这个片中的角色，就尤其是刚才咱们说在办公室里你看到这两个人就感觉跟自己很像，就会产生一些共鸣。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观影的这个体验呢都有，就个人的体验是有重要因素的，就是你个人当时的状态，你觉得这个片儿好坏跟你当时个人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就这点其实跟喝酒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这个品味电影同时能有影帝尊美纯陪伴，愉悦感肯定是倍增。
嗯，当年这个片子看的时候确实这个哎呦都想不起来是怎么知道的，反正那会儿也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当年那个我是在卓越网上买的 VCD。
哦，那你那个卓越网是一个就是很专业的。
那你怎么知道卓越网、就是你怎么知道这片儿好看的呢？
卓越网就在推这个片儿、
哦，就是网上网站上推的是吧？
对、
哦，其实那会儿网站也都是自己觉得好看的往上推嘛，对吧？
对，
其实也不像现在似的。
对，那会儿因为网站就是比较垂直嘛。
我网购还真是挺早的，其实当时我记不清是卓越网还是搜狐商城了。搜狐最早也是做电商的，我那时候买碟啊、买磁带、CD 什么的都在上面买。
我那会儿是宿舍别的宿舍
说的，
别的宿舍过来说的，说这特别棒，说你们不是爱看电影吗？
不是，我当时也是买完之后，因为我当时买完之后就是周末买，然后呢，然后去学校
拿学校看去，
拿学校看去，
你就传给我们宿舍的？
不是，我们就自己宿舍看完之后不告诉别人。
你们怎么这样啊？这样
当时就看一特别好的片，我们不是特别愿意分享，
我们
这样能显示出这个优越感，你知道吗？
我们那会儿那一层都爱分享，看完
然后你看你们自己宿舍或者自己身边同学聊，别人问你们聊什么的，就不告诉他们，
这叫闷得密，
对，
是真不好。
我们那会儿是，我们那会儿还是院里的小朋友说的，
黑水不流外人田嘛，
别不流了，留
点
吧，
多留点
，流量都快没了，还不留呢？大家这个喜欢，我们也多给我们宣传，
对，
真的，
而不就是。
都这节目闭环了自己，
反正不管怎么说，当时确实很多渠道都是那种垂直性的，
对，
就不像现在。
这片好像当时没有供应吧？
有，
但都不
供应。
咱们那会儿太小了，
咱那会儿小就还没有。
对，我大学
没有，
你们高中，
就是这样。
上班了，实际上。
就当时很多我们如果想知道一个电影上映没上映，就得去电影院门口看招贴画。
那可不是吗？
因为不像现在
有
这么多公共媒体，所以就是 就是当时那些经典电影就是宣发跟现在比就是特别低调，
对，
就是第一肯定是渠道嘛，因为现在、咱们现在的媒介渠道更丰富一点，
当时渠道都是靠什么电视，
没错，
对对对，
然后现在渠道更多嘛，然后第二呢就是现在啊，因为节奏比较快，尤其是投资回报这变现要求又高，要求、周期又要短，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内容足够优秀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刻意输出，你像现在咱们老说什么去输出啊，文化输出，你内容够优秀其实不用刻意讲，
对对对，
你像当时这个片儿上映完了以后，马上好莱坞马上买，韩国也买，
绝对的文化输出，无间道是绝对的文化，
绝对的百分之百的，而且没有刻意说你来买吧，没有，
而且也没有做的时候也没有刻意奔着文化输出做，
没有，
我觉得这特别棒，
没有，
真好，
而且人家拍完直接就拿奖，仨奖，奥斯卡，马丁老师马上就爽了、拍完马上得奖，然后韩国那个叫新世界也是一个卧底片、那个是评为现在某瓣吧，应该是评分最高的黑社会电影，就韩国的啊，韩国黑社会电影。
那不得9.9啊？
我记得8.9。然后就是那个日本出了一个 Double Face，、你听着有点像变脸似的。
对、
实际上是那个就半泽直树里边那坏领导演的，那个什么香川老师吧，
都是用的这个本吗？
都是通过这个本改的。
哦，这本改的。
对，最接近的肯定是那《无间行者》啊、然后那两个是通过这个剧本改编的。然后当时还有很多像国内没有翻拍的，但是就是有很多经典的情节被一些什么网络电影啊，或者说线下的一些聚会，包括可能什么剧本杀什么都会用到这个剧本，所以就是他的这个输出非常牛逼。然后呢，像这种不需要刻意，就是这种不需要输出的东西，就不需要刻意输出的东西，也不需要提及这种感官上的呛辣感和刺激感，就不需要端着，人自然就来了。看客呢其实也不怕留白，不怕就用白描的手法去讲述，他们自己会分辨作品的好坏，就酒客也一样，酒客也懂哪种酒更加纯美。
确实是啊，这个真的也非常感谢这个尊美纯啊，这个威士忌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能让真的能跟更多的朋友一块去分享这个
老电
影，无间道老电
影、
经典电影，其实我们也很喜欢，我们真的也很喜欢，
特别喜欢。
对，
无间道是我个人的那个
能排前十吗？
个人最爱的港片十大
那很厉害了，
很厉害，真的是不错。对，然后这个确实呢，这个经典的电影呢总是不断的惹人回味吧，就像这个，就像詹姆森尊美纯威士忌，这个口感顺滑，哎，不呛不辣不端着，品味经典有美酒相伴啊、总是能够愉悦倍增。这个咱们呢也这个也得给听众们一些福利，
有福利，
有福利，
不端着，
不端着，不端，这哪能说这个没有福利？哪次都有福利。这次的福利呢，是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或者在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就是这个简介里边看，应该是有链接的啊。我有链接，上边是有优惠券的，大家可以去领取这个尊美纯的优惠券。
先领券，
先领券，然后是这个好像是到这个券呢是到这个1月21号都能用。咱先领了，对吧？喝不喝先领了，而且这逢年过节买这么一瓶，对不对？赶上过，对不对？快过节了嘛，对吧？送送领导，听完节目，对吧？送送领导，
增进信任感，
增进信任感，对不对？你看这不能跟这个片里似的，好多人似的，对吧？这个把关系都搞乱了，这不行，对吧？这个如果呢，大家就是说，还是找不着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直接管我要，我也会发给你这个链接。我微信是这个 UWWWSC 啊 ，U3WSC， 好吧。那最后感谢这个尊美纯的特约播出，今天就到这儿。
好，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